Hello， 大家好，我是凯伦。
哎，我是庞林，
我是森森，
我是时间。
哎，就是我们四个啊。那个还是聊本周最重磅的新闻吧。就是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比 Apple 发片更重要的事呢？是吧？没有什么了。但是有什么能和 Apple 发片相比呢？就苹果开发现 iPhone 了，是吧？在发 iPhone 那天，我们进行了全程的直播，好吧？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聊会儿闲天，聊一聊我们当时第一反应，是吧？非常直观，甚至你都没上苹果官网，就搁这一看一想，就那个感觉，非常直观，非常真实，好吧？玩的就是一个 real。那经过了这个一天半左右的这个酝酿之后，二位对这个发布会现在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想法了吗？或者说求证了一些新东西了，是吧？
求证了。
那咱
咱们今天聊聊深入的东西吧。
哎，那咱理一理。首先呢，最重要的事就是这次 Apple 哈哈了吗？
没有吧？我觉得我
这次我
们都
三声里哈了一声，
没十声哈了半声。
哎，这次还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准确的、无懈可击的预测，好吧？主要还是爆料太多了。
爆料多，你也得辩证的去看，对
是吧？有
个
筛选的过程，
哪个爆料真，哪个爆料假，不也看咱水平吗？真是。
哎，
包括这个 A16 的大体情况，对吧？
对，
包括这个几个型号，包括药丸还是汤药瓶，包括这个
价格，其实也差不太多。
价格，但我觉得还是有一件事是超乎咱们预外的，就是一个是那个灵动岛
啊，确实，
对，一个是那个 Spare，
是，
这个说实话，咱们是这个，这真有点想不到。
对他有点预期过高了，是吧？
好吧，那我们就一项一项正式聊一下。
哎，那先说说 Apple Watch 吧。这个 Watch 现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Watch 8和 S 1 2
嗯，
看了一下，
还是就
是
这个表应该不是面向大众用户的。
现在我知道那天不知道一些消息，就是那天 Watch 上出的那个低功耗模式会推给老表。
对对对
啊，
对，
哎，这个还是挺，
毕竟都同一颗芯片嘛，是吧？
啊啊，是吗？
当然了，这也是苹果大方了，是吧？以前同一颗芯片也不给你推，
啥意思 ？AOD 呗。
AOD 不是同一颗芯片啊，人家说了，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另外一个是，就是说我从各方面的这个现场图来看的话，感觉那个 Ultra 还是有点大，有点厚，
49毫米的表盘，
就
是
比它那个对比它那个正式的那个 Series 8确实是又厚又大，因为再加上它是一个纯屏的一个屏幕，所以整个这个厚度啊，我是没有拿到，我不知道它这个能不能忍。
户外应该。
就主要看这个清楚，那你都潜水下3000米了，那看不清楚不出事了。
那有安全感。
对对对，那去那大雪山上、大雪后天的，看不着表可咋整？
799刀，大点咋了？真是。
可以好。
哎，然后这次 Watch 8取消了钛，把所有的钛的系列放到了，所以说 Watch 7的钛系列可能是最合算的。Watch 7钛系列还有绿色。
那 Watch 6的陶瓷可能更合适。
哎，
那白色
好起来了，
真的好看。
哎呀，苹果这个牙膏挤的还是可以哈。然后，这个卫星的 Watch 上的卫星也确定了，在国内暂时不会上线。
不是 Watch 上的，手机上的。
Watch 上的卫星好像也不会上线吧？
什么卫星 ？Watch 上卫星
？Watch 没有那个
是 GPS。
啊，你看。
双 GPS 对。
哎，那个 L 1和 L 5应该是在国内都可以正常的使用的，因为苹果官网上写了。
对，反正小米8可以。
哎、对对对。小米8之后的都可以，
啊、
对吧？
对。
哎。然后 Watch 就这样 ，AirPods Pro 2，二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主要是这个澎湃的音质，你看这次看了一下苹果官网参数，没看出跟一有啥区别来。
其实我倒是有点意外，因为我问了咱们的好朋友司老师，是吧？他接过来就不换，
他是穷了吗？是因为买新电视穷了吗？
不，他说他 AirPods 刚给他换新换回来，
那跟王总一样啊。
我也刚换，
就换的欲望不是特别大，都是新的，是吧？
但是说句实话，就是私底下说，我们也这两天也看了看别家的一些降噪耳机，整个降噪效果其实提升的还是蛮快的。
是是。
比那个当年 AirPods Pro 刚发的时候那个。社会上的平均的降噪水准肯定又提升
了
一点。如果说是以现在这 AirPods 1的这个降噪水准来看的话，其实已经有点落后了。
对它，说实话，它对各种场景
所以就看那个 AirPods 2，它所谓的提升了一倍的那个降噪效果，真正拿到手以后，我们看一看到底跟那1相比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让我期待的一件事情。
朋友，你那颗就是
啊，
就是当时。 从来没开箱那个没更新过固件的 AirPods 1还在 ，Pro 还在是吧？
嗯，这肯定不在了，我天！如果你哎呀，真的是
万一呢是吧？
倒卖文物是吧？三年是吧？
真品好吧，真品
三年，
没拿到苹果店里都直接给你换新的，都不用你开开。
三年好吧，三年，那这个。AirPods Pro 那就等咱拿到手之后比了比了看一看这个挂绳孔究竟能给音质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好吧，声学结构上的破坏。
没准那 HiFi 是这上那 HiFi
是假设器 HiFi 是吧那个 Find My 的音量是高保真的，好吧那个还有啥 HR 芯片现在有什么之前没提到新一步的？
没有，只知道它处理那个48000赫兹的每秒4800万次吧，48000次，48万次
啊，48万次是吗？
对对对对，
啊，
那个还是目前所有耳机里头性能就
它还是那个耳前的那个，就是振膜前的那个麦克风是吧？
对对对，还是，
啊，
还是，但是它升级了这回，说是新升级了那个振膜单元。
啊，对对 对,
对，
说还升级了什么低音算法、低频算，它特意提了低频和高频的事。
是，
啊，彭总那个。关于它新的那个 HRTF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觉得还是看它真正建模，就是建人耳的那个精准度到底怎么样。对，这个是没有拿到机器的时候不可能我们预计到的，对吧？
是。
你拿一个 AirPods Pro 2再加上你的这个 iPhone 看看把你的耳朵能够，对吧，咱们也应该多试几种耳型，看看真正这个换耳型的话去听的话到底能不能听出区别。
是柔道运动员，
嗯，
是吧，
就说明这个你不能拿一个假的东西来忽悠我，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挺容易造假的，
是
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对吧？
是是是，
除了咱们这个较真的情况，它一般的情况下你就默认它就 work 了啊。
哎，那 AirPods Pro 2现在就是这样啊，iPhone 14和14 Plus 或者叫 Pro，
哎，就刚才那个耳朵建模那个情况
啊，
那难道就是说我可以听到凯伦你一直听到的声音了，对吧？我就可以听到石天你一直听到的声音了
啊，
那我媳妇儿以后我骗她说我没听见，其实我听见了，不想搭理她的时候怎么办呢？哎，你不是听见了吗？是吧？薅脖领子，你这不听见了吗？是吧？
我跟你那儿听这歌还是不好听，是你的问题，是吧？
对，
哎，
对，我也听听你们耳朵建着膜的最后的那个声音，好吧？
那这个十四和十四不是十三和十三不是十三 Pro 是吧？十三 Pro 14版是吧？和十四
Refresh。
对 ，refresh 或者什么
remake，
对对对，重铸版是吧？13 Pro 重铸版现在有什么新消息吗？看上去还是那个麻样。
普通版啊，普通版是确定了，就是满血的 A15，然后还是六 G
运存，
还是六 G 内存，
不是四 G 啊？
对，大的小子都是
就13的重铸版。
对它比13 Pro 其实就少了个高刷，少了个长焦，
对，
少了个不锈钢边框。
对，但是好像续航还提了一点点。
因为电池
比的时候好像
对它，但是我就
续航降了一点点。我看光时间是降了一点点。
我是特别好奇的，当时开发布会说的，我们设计了新的散热结构。
哎，这倒是，
是吧？
现在要拼积木了，是吧？
就多层
拆积木了，
多层改成一层了，不可能是吧？
印象深刻是吧？
对，时隔一年，看看在散热这块有没有新的突破。
秋天了，又开始了。
你就想吧，现在我打车都会降亮度。
比如有没有用一些什么叶脉什么之类的
散热
之类的？
特斯拉法
对吧？有没有这样有创意的、有创造性的这个革命性的散热的手段？
啊，结果。就是换了层硅脂是吧？
上液晶也行啊。
什么相变导热材料是吧？
暴力熊是吧？
好，
还有什么你能说的吗？好像没什么了，主要大变化就是这几个。
对，普通版就这些。
对 ，Cinema 模式也有了，对吧？
下
放了，咱们可以去在那个机器上。
十三 Pro 是下架了是吧？官网下架了，十三。
十三 Pro 下架了，但13没下架。
十三 Mini 还在
啊，对，很时尚的这个。就非常明白的，这咱也心照不宣了。
昨天开了13 Pro 促销大会是吧？
可能就是库克在写价格的时候，哎，库总您到时候填上价格，发现没法填了啊，这价格到底填到多少呢？啊，
连夜改价，
卡了吧？
高过连夜改价
砍了。
哎，那个那Pro 吧 ，Pro 还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产品线。这个一个一个说，首先说这个灵动岛是吧？罗老师锐评灵动岛。朋友，你觉得罗老师说有道理吗？
我觉得跟大家也互动一下吧。我觉得灵动岛现在确实看法两极分化，有的人 A， 咱们这吧，选一的人，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对吧？非常有创意，
Revolution，
对吧 ？Revolution 非常牛逼的创意，这个简直惊艳到呆了。你选二的人的话，这就是一坨屎嘛，对吧？无非就是屎上雕花嘛，就是这个罗老师的大体意见啊，这个到底 怎么看灵动岛，大家也在直播间里边帮我们去刷一刷啊！大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创意，还是一个真的是
没招了？
对，没招了，
总得
被逼无奈，
对对对，
走了一个这个啊。
换句话说，是灵动岛设计在前，还是这个大挖孔设计在前，是吧？是谁先谁后的？
怎么这么多二啊？大家
直播间二的还挺多的。
哎呀，
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
啊？为什么大家
选二的朋友还挺多？
大家都不喜欢啊？
选择二的是吧？
哎呀，这跟昨天不太一样啊。
你看第一反应和事后反应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有可能对吧，是也有可能是咱们哎看着动画做的不错，咱们当时挖了一下，但是呢经过睡醒一觉然后哎想琢磨过味儿来了啊，这东西不就是那什么吗，在一个非常非常丑的一个药丸里边去做这么一个设计吗，
这
大家二的还挺多啊，
这怎么没有选一的呢，怎么这怎么
1.5啊，有点不冲动了也就理智了，这确实一种合理的这个推断。我个人啊，第一呢就是说，首先那个真正硬件那块儿，那天其实有人问对吧，到底是一个药丸还是一个叹号？
对，
现在看起来的话，它应该还是一个叹号。
对，
就是中间断的那块儿是非常有可能能够显示一些实际内容的，但是呢，因为苹果的开发文档到现在也没有出来，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启用中间那个显示。但其实硬件上是可以显示的，包括一些状态灯啊，甚至有可能你未来在一些什么，也许地图，也许什么这个全屏幕的一些视频里边，有可能那块是
全屏幕视频，现在一看已经是要完了，非常可怕
啊，
整个
是吧？就不
一定看不得了，对。
就别听我的是吧？或者某种特殊的这个通知。类型的时候有可能会启用，但是呢我们这个话题略过不聊，我们重点就聊聊这个对吧，不管是叫叹号还是叫药丸，它改成这个灵动岛到底是一个是吧什么性质的一个变化。
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苹果认为挖孔是比刘海更先进一步的对吧，就是跟 Touch ID 和 Face ID 是一个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现在看起来好像他们是挺自豪的，要不然的话不会为了这个东西特性专门去做一套整个的 UI
啊。所以彭总你觉得是是对对吧对吧，那就是刘海屏在那个挖孔屏在前，
我在说苹果自己是这么觉得。
对对对
对,
对，
首先呢就是今年终于不用大刘海了对吧，终于有了点进步了，但是确实没有达到我们的一个预期，然后没有达到预期的话可能有些人心态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就算给我留一个大药丸我也就忍了，对吧，因为我知道起码知道一件事儿，就是你觉得它是丑的，你在下一代甚至在下下代你可能会把它给干掉，好你今天不光留着它了你还在上面雕花了，你还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设计，这件事儿会不会意味着就是说你苹果压根儿就觉得它很美，压根儿就不想把它干掉，可能
想 iPad Pro 和 MacBook Air，
对，甚至说是在未来几代产品当中，你都乐此不疲的把它当成那个鬼影一样的一个
feature，
就 feature 了，就是你可能就是很难有让我们看到有一天干掉这个屏下，对吧？干掉这个大挖孔这个机会了。
杨洋哥老师说，至少用五代，
至少用五代。但我个人认为不用那么悲观，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认为它这套 UI 就算做出来了。首先啊，大家知道它那套 UI 的这个显示的通知，用来显示通知的，它这显示通知优先级其实非常高的，就相当于真的是特殊情况来电了啊，或者说是有紧急的通知啊，或者说是人脸识别出来了，这时候才可能用这个灵动岛这个通知。长此以往，就会让 iPhone 的用户就有一种习惯，就是那块跳出来的通知，我真的一定得看一看，
对，
而不是说其他那个通知，我可能一下就划过去看都不看了，大家来个微信或者之类的我不看了。所以大家慢慢如果习惯这个灵动岛上的一个通知以后呢，这个习惯是改不掉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逻辑推断出来，他不想去缩短或者减小这个大药丸的面积了。就算他有一天把这个结果光做成屏下了，单单就剩一个挖孔了，我认为他还继续去可以延续这个操作逻辑，但无非就是未来的那个灵动岛弹出的通知可能变化更多一点，利用的面积可以更多一点，我就个人认为不用这么悲观去看这个事情，对吧？它虽然灵动岛的设计应该是好几代产品是不会再变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并不意味着，
但它岛可能会变形，
对
吧？
啊、对，岛可以变形的，
岛还会漂移是吧？会飘到别的地方，
什么灵动圈是吧？这灵动孔是吧？这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推断逻辑上不成立。另外对吧，还是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到底好还是不好，这咱也别避过去。 嗯，
我觉得其实是，反正对于苹果来说，我觉得它已经超乎我预期了，因为苹果它对 Face ID 这个东西特别的执着，它就坚定了就是，我不管我这个刘海好不好看，就是其实它出第一代 Face ID 的时候已经有屏下的实验方案了，也有侧面指纹的实际案例了，但是苹果它就是选择了 Face ID， 就他认为 Face ID 这个东西就是先进，就是强势的，就是比你们那些东西都好，所以说他一直坚持。然后在这个物理情况下，就是屏下做不了 Face ID 的情况下，他搁这儿戴着镣铐搁那儿跳舞是吧，最后选了一个这条道。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他交出来一份超出预期的答案，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对，是这个，这是森森的答案，对吧？
对，
我的结论差不多，但是我的出发思路比较清晰，就是说我肯定第一眼觉得这个药丸非常的丑逼，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营销词汇，对吧？叫做灵动岛，再加上一个整个的 UI 拯救了一个非常
可太灵动
屎逼的一个设计，但我还认为一个屎逼设计。但是我的思想有一这么点别扭，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叹号是比药丸要漂亮的，
嗯，
对吧？但是
为啥呀？
它有一点变化嘛，或者是面积会更小一点嘛？
但是它
不
对称的，
对，不那么死板嘛？
说是刘海是吧？
我就说。叹号，
是朋友意思是中间把那个屏幕显示打开，
真的吗？
真的吗？
啊，我真的，你们不觉得吗？
不
觉得
啊，强迫症难受
啊，
就是
药丸好看，
手机话筒不在中间的都很难受啊。
好吧，那我的思路可能就不太这样了，就是我个人觉得叹号是比大药丸要好看的，但是呢，苹果主动了选择一个比较丑的一个大药丸的形式去显示出来的话，就让我思路有点凌乱了，就是让我感觉，哎，是不是苹果有一些内在的道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无法揣测的，对吧？就跟
果粉的自我催眠
啊，对对对，就跟那个毕加索能够画一个非常牛逼的工笔画，但是他突然随便涂了两笔啊，画了一个很丑的东西的话，我开始自己自我怀疑了，我觉得是不是我没看懂啊？
自我驯化
是不是那个对吧？是不是我有一些这个更深奥的道理没有揣测到这个苹果它的那个想法？就所以我慢慢开始觉得，也许这个大药丸也不是特别的丑吧，这可能有一点。自我
驯化，
自我驯化。
那完了，彭总，你桌上那乔布斯传改改，他老人家在的时候，妈子不出这玩意儿了。
不是你们，哎，等会，真的只有我觉得叹号会比药丸好吗？我要不然直播间也刷一下吧。
对啊，这
对吧？如果说是大家支持我这个叹号比药丸好的话，帮我刷一下一；如果说是大家觉得药丸比叹号好的话，刷一下二。啊，我看支持的人多不多？叹号好还是药丸好的？叹号好的刷一。
就苹果要在这种事儿上纠结好看不好看，我都觉得这家伟大的公司变得不那么伟大了。
来来来，帮我给这些人那个审美上上一课。
哎，开始刷三了，我就知道我反正刷三，就这哥俩还比起来了，
啊，
我的天！
对啊，是左边的屎好看还是右边的屎好看呢？嗯，
你看还是二多，彭总。
哎，还是二多。行吧，行吧，好吧，我认了，好吧，就这样吧。
哎，
苹果出啥都好，完了你这个比我还自我催眠啊！咱真的别这样。
哎，朋友他黑你了，他影射你，朋友他恶意的影射你
啊！
这也觉得叹号好看，反正个人个人有个人理解。
好了好了，刷耳朵多，看来大家还是喜欢药丸啊。
不如做成省略号，天下太平，
又对称对吧？
对，
三个点是吧？
对
对，
啊，
对，
对
对，
天下太平，
左边是卡一，右边是卡二，是吧？正好。两个悬浮岛，
不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有什么事情一直没完成在那儿
落地，
在这一直在落地落地的吧，这个感觉也不太好。
哎呀，
苹果的理念就是对称对吧，大家确实是觉得对称审美是挺好的。
怎么吹呀，啊，没什么好吹的了。
嗯，
就不管咋说吧，这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还是个没办法的办法。他竟然选择了，
对，我来强调一下，就是其实咱们不管是觉得这个设计是好的，还是觉得这个设计差的，其实大家立场是一样的，都是希望苹果早点出这个屏下结构光，对吧？我们把这个面积能够尽量缩小一点就缩小一点，我觉得大家这个方向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无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我们是快一点慢一点，是一步到位，还是说中间先有点小的手段先给它修饰修饰粉饰粉饰啊，这个都是小差异啊，咱们真正最终的这个目标判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嗯，都一样。
哎，
好，
锤子当年也是对称，彭总，锤子还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前置隐藏式前置摄像头。
我知道，但是我个人认为 当时锤子的对称有点特别极端，就是它当时啊那个按键也要做到左右对称，
对，
然后它是说法是为了左手用户和右手用户都能够习惯，而且还可以自定义，但其实
说的很有道理啊，
对，说的很有道理，但其实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还是你没有必要去加那么多按键的话，你真的能精简一下就尽量精简一下。
那还是跟锤子一个设计思路把 SIM 卡槽干掉了。
那他今年实现了。
对呀、
啊，今年实现了，对。
哎 ，SIM 卡槽，那现在已经确定了，美版是国内是用不了了。那彭总觉得
落后，只有美版无 SIM 卡槽。
是啊，
魅族 Zero 国行就无 SIM 卡槽，是吧？
那彭总觉得国行什么时候能跟上这个无 SIM 卡槽这个事儿啊？
哎，这个这个关于为什么咱们国内是单独的一套体系，对吧？不上 SIM 卡，准确来说是美国单独一套，对吧？别的国家还都是带 SIM 卡槽的。
对，
关于这个原因，其实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简单提了一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运营模式不一样，对吧？这个各个运营商，这个在各个国家运营模式不一样，可能有这运营商利益关系，但是大家没有太仔细明白，说为什么这事跟这个运营商的利益相关。但其实，市面上有三种说法，说为什么不用 SIM 卡槽，不用这个 eSIM 啊，用这 SIM 卡槽，区别大家都知道。如果说是我们用了 eSIM 的话，有很多好处，就是第一件事 SIM 卡槽哪怕是 Nano 的卡槽，它其实也占了主板非常大的一块地方，尤其是现在主板寸土寸金，对吧？那块地方你给任何的一个芯片放一个芯片的话，都能非常强的增强这个手机的这个功能。
对，
而且它设计主板的时候还得专门挨
侧边，对，
挨着边块侧边，侧边还不能碰摄像头，对吧？这个设计来说是非常噩梦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用户也不用再去插东西了。如果你不小心摔了一下机器，可能你物理上的那个 SIM 卡托的话就会松动，就会导致你没信号。
嗯、
而且呢，对手机的整体防水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你毕竟少了一个东西。按照罗老师的话这块，一个伤疤没有了。
对，
所以它的好处真的是非常多啊。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被？国内引进呢，有三个说法，咱按抖音的，抖音说，就是有三个说法，但最后一个是我最认可的，好吧？咱们先把这个悬念先抛出来。那第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件事情是需要运营商去配合做一些技术升级方面的一些东西的，对吧？如果运营商没有什么好处的话，他其实没有必要去为了苹果。
对，你还得重新培训底下的人，啊、教他们怎么开通 eSIM。
但这个理由其实也对，但是说服力不强，对吧？因为这个。其实运营商也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只要大势所趋的话他没办法，
对，
他该升级的话也会升级，因为这个用户大家都喜欢都用了，那他就对吧，他就只能升级。或者说是第二个理由，就是说这个专利是苹果的，在2011年的时候呢，苹果就是注册了这 eSIM 的专利、
嗯、
大家怕这个给苹果，现在没有啊，怕未来给苹果什么交专利费啊，这个也是不存在的一件事情，
对
吧，这个大家不用去考虑，这个技术本来就是造福所有人的。
对，如果按这个算的 ，Nano SIM 卡或者 Micro SIM 卡早就交钱了。
哎、嗯，对。然后呢，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容易切换这个运营商了，就相当于这个三大运营商不希望自己的用户跳来跳去，
嗯，
对吧？以前呢，你要想从联通跳到移动或者移动跳到电信，你可能还要重新再邮购买一张卡，对吧？
对，
回来以后再等等，再开卡激活，然后再插。现在的不一样。现在你直接就那个
空中 OTA
吃空中 OTA 了，用户不是运营商呢，希望锁死用户，对吧？这个不希望他跳来跳去的，这个其实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那么
站不住脚
对吧？原因就是因为你就算用了 eSIM 的话，你可以用一些手段去就防止他跳来跳去，对吧？你也可以开什么这个停机保号啊的什么，
对
这种事情的话，这个让用户别去跳。而且 eSIM 激活它也是有个流程的，
对，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个难点，你对吧？你这个没准也不那么方便。然后最后第三个说法呢，就是说，运营商希望你用户啊来我的营业厅，这个你不管是开卡呀，还是你有实体卡了以后呢，你这个来我营业厅以后，我有机会去给你推销一些其他的什么套餐啊，其他的业务，对吧？我营业厅这么多人，对吧？在干什么？你如果全都事情在你的网上手机就解决了。这个可能就丧失了很多的业务机会，
不利于就业，
不利于就业。但我个人认为这个理由也比较牵强，对吧？就是你很多业务其实也可以慢慢搬到线上，很多现在银行不都也不用实体卡了吗？
是
吧？很多这自己的银行客户端当中也全都干了，对吧？这件事情好像也站不住脚。然后呢，就是其他说法都有什么这个为了安全性的，就比如说你用了 eSIM 以后可能会一号对多机。
嗯，
对吧？这个可能会有什么电信诈骗呀，或者说其他的这个不方便的一些事情，这个其实也站不住脚。
对，
因为
你现在该诈骗还是诈骗呗。
对，现在该诈骗还是诈骗。但我个人认为，我心目中比较这个觉得靠谱的一个推断啊，这个也跟大家说一说，大家也可以反驳，不一定是对的。就是如果他真的换成 eSIM 的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卡跟手机绑定了，以前的卡是独立的。那这件事会意味着什么事呢？就是说用户跟运营商之间的链条中间插了一个手机厂商。
对，
大家再去想一想，这件事其实会越发的演变成手机号其实是没有用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可能会有一天，就是手机号这种东西有可能就消失了，对吧？因为就直接找到彭林或者找到森森基本就可以了。就算没有这一天的话，也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手机厂商可以轻易的用自己的信息啊或者 APP 啊去引导让用户去换网啊，或者说选其他这种优惠套餐啊，甚至说是直接找用户去收这个电话费，就直接就是相当于在利链条当中就直接插进了一个手机厂商，对吧？比如说我们 eSIM 了，然后这个手机给我推一个 APP， 说你只要点一下确认，立刻就换成一个新的套餐。用户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套餐是联通的还是移动的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他管了。这件事情相当于可能在整个利益链条当中呢，生生的插进了一个手机厂商，所以，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我估计觉得这几大运营商多多少少也得考虑会不会被苹果，对吧，卡到这么一块。
对，主要是命脉被掐住了，就是以前的这个选择权，就是你这个网络选择权可能手机的分量没有那么足，你运营商能给你的话语权很大，但是把这个东西集成在手机里了之后，运营商其实它的权力是被减小很多的。苹果手机不说苹果手机，就是手机它是可以用各种奇怪的方法让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网络，或者是它说，甚至咱说的更吓人的，它想给你掐网就给你掐网，这已经不是运营商能决定的了。对，所以其实安全问题或者是隐私问题，就是最后还是归结为利益问题，是吧？
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对真的挺错综复杂的，也不是我们能够在这决定的。但是呢，如果以我们这个比较格局低的看法来说的话，还是希望科技能再进步一点，
是
这个事情能别用那么蠢的一个物理的一个东西解决，尽可能用这个，对吧，集成度更高的小的芯片的这个事情就给解决了，它能带来真的诸多好处。但是，对吧，带来这些商业问题确实我们也想不明白，我说的也都是非常不靠谱的一个猜想啊，还是
这比我想的靠谱
啊！
我想的是以为是吧？我还本来以为苹果说，哎呀，我们不用 SIM 卡槽了，然后是吧？我们环保，我们给美国节省了多少浪费的 SIM 卡是吧？塑料是不可再生资源是吧？你们查了多少资源？
啊、
哦，我想错了，
这个
苹果想好了，
苹果有时候还没这么对吧？
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在最近一两年，在网上买一些电子产品的时候，那些购物平台有的时候会送你这种 SIM 卡。那 SIM 卡到手机里头是没有号码的，你插上手机以后连那个网你就可以选号码给你现场新开一张卡。其实刚才彭总说的那种，就是说手机去引用你选择什么什么运营商，这个好像有些购物平台或者说之类都已经在开始做了，所以技术上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主要就是他们
就主要虚拟运营商其实国内已经出了好多年了，然后但是国内的虚拟运营商他们本质上还是就是实体卡，就换了个套餐。
嗯，
哎，那这个行，说完 eSIM 卡，屏幕，森森这次屏幕有什么新的参数？发布会上没提的，咱知道了吗？超瓷晶，
超瓷晶还是保留传统、
还是那个
超？主要我比较好奇的是它那个两千尼特是在怎么条件下能激发出来的？
他说户外呀、还是
对他这个就很模糊。就是他定义的户外是在什么户外啊？是离太阳多近的户外啊？是吧？就
啊，对这个，接着我们来讲
啊，屏幕，然后是摄像。这次我看主摄用了第二代这个微云台，不是
sensor
传感器防抖是吧？它第二代是二在哪儿了呢？
大概率供应链的技术。是吧？
哎，苹果也开始装孙子了，是吧？
因为说的有意思，就是那个前一天舜宇吧，还是欧菲光学被踢出的那个是谁？
供应链的那个
被踢出供应链之后、
嗯，
是吧？反手来了一个，我们也发了个可变光圈，是吧？苹果你给我踢了，是吧？不给你用，是吧？就是其实好多苹果上的东西也确实，尤其
但是我觉得那个四合一的 那个东西就是怎么去理解，就苹果用了这样一个，但在日常拍照的时候还是1200万，
对，1200万，但那拍 RAW 的时候是4800万 Pro RAW，一张照片80多兆，所以苹果还出128G，是我要是苹果我就给它限制是吧，128G 的版本不能拍 Pro RAW，不能拍4800万像素，
对，要不然的话你拍两张的话就
满了，
然后出问题的话直接找我，对吧？
嗯。
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从硬件理论上来推断的话，今年其实大家能够亲身感知到的除了那个药丸屏之外就是这个拍照了，我觉得应该是大家能够非常可感知的那种拍照的一个提升。
这回应该是苹果离安卓大底儿，就同期安卓底儿最接近的一次。这个底儿按官方那个数据说法是大概是1.28、1.3英寸，这个已经基本赶上，就比 GN1 还是那啥一点的， GN1 本身已经很大的底儿了，然后它这回做到了1.28英寸，我感觉苹果是吧也算不过来了，开始还是堆料更实在。
嗯。这个我回去也仔细大概又看了看它那个摄像头这个参数，对吧？还是挺期待今年这个苹果的拍照是否，对吧？能有重新回到这个巅峰的一个状态。嗯，另外一件事就是，可能大家还关心一个事儿，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哎，为什么这个灵动岛又回到灵动岛啊？为什么安卓厂商它没有这个灵动岛的一个这个做法呢？对吧？会不会未来也出现？安卓厂商里边学苹果用灵动岛的方式来掩盖这个，
肯定会有
上面那个
魅族不是做过吗，变量显示吗？
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但是当时怎么着是被骂的退回去了是吗？
倒也没，主要是当时
嗯
它挖孔不是在边上吗，
嗯，
然后它挖孔放到中间了再显示电量就不好看了。所以就不做了。
对。其实这里个事情也揭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安卓厂商它到底用什么样的挖孔形式，用什么样的屏幕，其实挺受限于上游厂商的，对吧？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们可能不太清楚，为什么安卓厂商在这方面没有这个自主能力？按理说手机都是自己设计的，自己想用什么东西，难道就不能坚持下来吗？哎，真的不能坚持下来。给大家简单举个例子就知道了，如果突然大家发现，对吧？这个 LG 厂商的同规格的一个屏幕贼便宜，对吧？哎，他可能这个比较适合做这个侧面挖孔或什么之类的，不一定，我说的不一定，这是屏幕啊，也可能包括背后的那个摄像头。那你用还是不用啊？你要不要把以前的方案去改成呢？你要不用的话，你的成本可能就拼不过其他的竞争对手。
大家都用你不用
啊？大家都用你不用的话，这个你还坚持以前的那个设计方案的话，可能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就导致你的产品成本就没有优势，因为这方面你是控制不了的啊，对吧？或者说是对吧？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对吧？比如说这个。这次的后边的这个设计可能摄像头只能放边上啊，或者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次摄像头只能放中间啊，你想要一个什么的这个前对吧前置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这件事情是安卓厂商它未来是很不确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它就没法下力量把整个这个通知也好效果也好去重新写一遍，
对，它没有这个坚持的就是什么基础，那可能今年哈、啊、花人力物力是吧全做完了，然后第二年谷歌改了一套是吧，不允许你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对，而且你出了以后这部分用户你得维护啊。
对啊，
可能是就算你偶尔出了一代啊，比如说这个叫全屋广告什么之类的，但你未来发展多少年你也得专门为这个部分用户单独去写这套这个。还得给人升级的吧，
你第三方怎么办，对吧？你第三
方
软件发现哎、你当时跟我吹挺好说大家都用，结果发现过两年了还是就你用是吧，那我还给你做吗？不做了是吧、
所以大家都提啊，为什么说成本、哎、成本是这么来的，所有写这个系统 UI 的人他也是一个成本，他未来这个维护是成本，现在开发是成本，
对
啊，单独为这个东西去做很多的特殊工作是成本，开放这个叫接口叫 kit它也是一个成本，怎么去推动这个事情都是成本，所以厂商必须要为这个事情做一个长远的考虑。安卓厂商呢，他可能有着心，也下不了这个决策，就没这力。
对，
当然我们也希望，早一点有安卓厂商能为了对吧手机的一些缺陷，对吧多做一些长远的一些规划。
咋说呢？就明目张胆、义正言辞的歧视14 Pro 系列的用户呗，13 Pro。14就不当人了呗，
怎么就不、
啊、
怎么歧视了？
就你这杠精比这个
是是吗？
黑粉杠的厉害啊！
是吗？
这刘海已经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了。
我听听你
是吧？有了吗？
刘海都发多少年了？已经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了。
咋解决啊？
就正常通知啊？
就彻底切开。
啊，对呀、啊，
这代也没说不能正常通知啊，不也是正常通知吗？
是，但是你没有、这个，
只不过就是隐藏了那个，那为啥不能在刘海下面开一块黑色呢？不都是黑的吗？
不是，十四 Pro 的开动的区域是和状态栏高度平齐的，所以说它不会影响你正常的一个大概的显示范围。
刘海不也是和通知栏大概平齐的吗？
不是，那刘海是大片开被开了，不，那个是小片。
往下延一点呗，往下延一点。
啊，
灵动半岛是吧？
对对对，拓展灵动岛是吧？
对，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个，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瀑布屏，所谓的那个边缘曲面屏，一直没什么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没有厂商去想着怎么把这个曲面屏给利用起来，专门去开发一些 UI 啊或者功能上的应用
？OPPO 不是有那个侧边闪光啥的吗？
啊，不三星吗？
啊，对，三星也有啊。
三星想了，然后想明白了，把曲率给降下来。
对对对对，就别做曲面屏。对对对对对，想明白了。
就算你偶尔就像你说的对吧，侧边闪光那个东西，结果哎，产品线没到两代三代啊，不用了对吧？这个硬件特性就没有了。那你之前那部分人啊，你得维护
吧？
怎么办？
Touch Bar怎么办啊？
对，都是这样的。哎，你别说 Touch Bar，咱说那个 Smart Bar 好吧？你这个，你这个，我终于被我拉回来了。你这个东西就确实是很难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嗯。
哎，那安卓还有个浮窗呢，不也挺好吗？
嗯。
啊，拍照完事儿，充电、
一个对，这个不出门都说了一个统一推送联盟，这么长时间都没搞好。
哎，搞了，搞死了，
还在边吃，还在
搞死了是吧？给搞死了，这多大事儿呢是吧？
还在
来的不容易，走的也不容易。
对，这个布谷歌德说 ，vivo 的原子通知其实是挺像一个灵动岛的，它只是形态像吧？
哎，
它那个
水只是形态像，
对，它
不
带岛，
不像，
它没见岛，它是块大陆，
还在这漂移是吧？
对对对。
我个人、
那个有人付费了，大哥，谢谢大哥，这个叫老板坟头
啊，不提倡，我们只要加个粉丝团的话、
哎，
我们都会优先回答了。
老板坟头给我敲下手，这个药丸感觉更靠下，阿角弧度也更大，实际显示空间被侵占的更多了。对，大家如果看苹果官网显示，大家看一下他们玩原神，一个硕大的黑色胶囊放在你的左手边，你会感觉这个世界变得更差了一些。
嗯、对，他会改，因为开发文档还没出，但是他大概率会改那个 safe area 的位置。
嗯，
那要是改了的话，那个黑色的胶囊应该怎么被显示呢？
就是跟现在一样，就是非重要的信息不在那儿显示。
不要在那块显示。那
打游戏怎么办？就硬搁一个。
那个地方有什么一定要放的？
其实你会看到《王者荣耀》设计的比较规范，就是它在不同比例屏幕上的话会多显示一些东西，但那些东西永远是非重要信息，就是显示也行，不显示也行。嗯。
啊，还能这么啊？还能这么写、
啊？对对对，它就安全区域嘛。嗯。
在公司待好几年了，也没学会这些，还得多学。哎呀，那个充电是吧？充电这次也没说变得更快了嘛，好像还是原来那个妈样。
人家就保证你
啊，
保证你三十分钟充百分之多少？
50%。
对。
A 十六三三，这个 A 十六是个啥玩意儿呢、
嗯？
现在感觉还是那天那个说法嘛，就牙膏没挤出来那种。
就自从发布会，我看到好多人说这发布个什么13S，、
嗯、
我就说这不是埋的13S 呢吗、
嗯？
是吧？这带 S 系列历来的提升都是非常大的、
啊、
巨大的，
这不配叫13S、嗯。
你看对吧？你看 iPhone 3GS 比 3G 提升了性能
六 S
两倍是吧 ？4S 正好也是两倍，六、
嗯、
S 咱不说两倍，但是那个 A 九是吧、
嗯？
成了多少安卓、
啊、
CPU 的噩梦是吧？
啊、
从 A 九开始，苹果的 CPU。就一骑绝尘，然后是 10S 的 A12，那也是一代经典，是吧？这 A16 它何德何能叫 S 系列，是吧？提升10%
以内。S 系列是你们民间爱好者自己算的，
但是它是不是可以叫做那什么呀？那个 iPhone 13进万。
iPhone 真万 Plus 应该是
对对
对
真万 Plus 真万，
这个名儿是比较适合
A15 加，对对
A15 加，
嗯，
对，还正好也换了小半代工艺是吧？
散热有改善吗？这个
他说大核能效最高提升了20%，但是他怎么算的也不知道。
是高通算法还是苹果算法还是？
不知道，他发布会上的跑分他也没比说是什么跑分，对，他也没说是按自己最优势的单核
啊，按兔兔啊。
对，反正但是跑分已经跑出来 ，A16 的性能单核最高提升不过10%，
嗯，
然后这 Z 这百分之十不到的提升还是靠频率拉出来的。对，然后多核性能提升非常巨大，3%。
确定没没少一个
零了，突然感觉我天，
确定少说了一个零还没有。
然后AI 性能从16T 变成了17T。
这个真的是好像苹果好久没有这么慢的进步了，在 AI 上 AI 基本上以前都是每次都是不说翻番吧，都跳着往上涨。
就是发布会的时候我就说了，那印度人怎么没出来，看来真是不好意思出来啊。
是吹 M1 的时候多狠的，现在就有多羞愧，
眼光能带着光亮。
对
啊，泪光都在闪，我们终于
解决了人类芯片的大问题，然后是吧，
也没完全解决是吧，解决了一些但没完全解决，
还是台积电不给力是吧。
强
如苹果是吧，就恨不得给台积电印钱了。他也没把台积电的三纳米给扶上来。
那是以色列人，人家纠正咱猴子，那天直播的时候就是纠正
的。哦，不好意思，
以色列，
我错了，我错了，
那天直播的时候就是人纠正的。
但是其实
我们中国人眼里外国人都长一样，
出了中国都是外国人，
对
吧？
好，
但是我觉得更悲观，让我觉得就是从 A 十六开始，可能其实 A 十七的前景也不是特别明朗
啊？为什么呢？
因为 A 十七它虽然上三纳米了，但是全世界的消息都在说台积电那个三纳米崩了，
出问题，
对，
出问题
了。就是现在台积电马上要量产的那个三纳米，已经不是它当初定的那个三纳米了，对吧？已经是台积电三纳米的一个阉割版了，变成 N3E 了，所以说它提升就没有想象那么大了。然后架构方面，苹果这几年可我就算它憋大招，但是制程不给力的情况下，应该也不太会那样。
七天变入六纳米了，
缺少竞争就导致进步缓慢啊！
是英特尔努点力
啊，
是吧？
对呀、啊，你竞争对手得跟上啊，要不然的话这第一名就不行啊，这直接就放假了。
对，老说台积电世界现在先进，但其实它台积电只是在七纳米和五纳米，这两个阶段才开始说一骑绝尘，超越英特尔。但是从目前来看的消息，英特尔应该在明年后年或者是大后年，明年年底或者大后年就已经会反超台积电。
你看，说了你们不要带节奏，主播会自己带的，对吧？肯定带的比你们好，使劲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历史是个轮回，是吧？
这个咱抢着了吗？弹幕有朋友问，
抢
着了是吧？
抢
着
了，
没抢着，没抢着，没抢着。别说抢着，抢着他们该催视频了，没抢着，没抢着，还没得段时间才能抢着呢，估计得俩月，好吧？
爱
粉
星星，好吧？
哎，感谢啊。然后运存也是六个 G， 这个也没法。
LPDDR5 它是升级了，带宽他说提升了50%，就确定了是 LPDDR5。
这块就还算个提升，对吧？值得说一下，
这个
太不容易了，六 G 的 DDR5 这都不太好产，对吧？都嫌容量小。
对对对，它比那个八 G DDR5 得加钱才能得到这个，
对
得到六 G DDR5。
没开过这个膜，怎么还有这要求的，是吧？
还有什么？
回答了，14也是六 G，
价格咱们感觉这次还行吗？
我觉得几个事儿嘛，我们太关注那个入门的128G 了，但其实256G 什么之类的价格都是往上提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少了迷你，少了迷你的话，整个的平均售价就在往上提，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舍的一个，就觉得对，就是入门的门槛其实还提高了嘛，对吧？
苹果入门一直也不低
啊，对对，就是。我这个，对我个人这个情怀感，情怀点又上来了，就是我现在真的是想马上换一台十三迷你，
哎呀，
对吧？因为这个是第一是苹果用最便宜的价格，对吧？让大家能够体会到一个全功能全这个。
彭总，你看不起 SE， 这歧视 SE 用户。
我加了定语，对吧？这个整个功能，对吧？性能
岛
啊，
你体验不到 Touch ID，
好吧，所以结果呢，对吧？这个因为销量不太好，对吧？就导致苹果正大光明的就把一个低价格，对吧？低利润的一个产品彻底给砍掉了。啊，这件事情
低利润吗？
就相对来说肯定低
点，相对是
相对来说肯定低一点，对。所以
先录是吧？
啊，非常非常可惜，是吧？非常可惜，而且这次一砍的话，可能苹果在很长很长时间之内都不会做小屏机了，或者说是就给那个特别低端的入门级的，或者 SE 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
iPod。
iPod 已经不在官网上了吧？
哎，你们说有没有一种乐观一点的可能性？
多乐观？
对苹果有多乐观？
就是他没有产 SE， 其实准备在明年的春天发一个 iPhone X 那样的 SE。
哎，对，今年就有这说法，彭总。
对吧？
啊，
这样的话，嗯，在苹果自己的产品线里边就不需要有这个迷你机这样的一个迷你的全面屏的一个手机这样的。
对啊，咱 SE3 发布之前就这么说，然后 SE3 发布之后是这样。
啊，这次就有可能是真的了嘛？
为啥呢？为啥这次实际
这么乐观？
因为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嘛。
这不是他公司思路
的啊？不是啊，混了是吧？串了啊！原谅。
嗯，行吧，那考研这几个新品现在在没拿到手上硬看那啥之外，好像就是能说啊。对了，那个 Apple Care 保修政策改了，是吧？以前只能修一次，现在好像可以无限次修。
是，你就说他挣你多少钱吧，亲。
保险是吧？就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
嗯，
那然后还有一些，比如卫星啊什么的，好像暂时国内确实是无缘。
颜色挺好的，索尼紫。
EV 紫，好吧，这全都是戳中了深深的，是吧？这个点，好吧，嗯，
哎，这个14 Pro 的均热板加了吗？
均热板，他只说改善了散热结构
啊，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改善的。嗯，
那
但是我看
他咋改善的，我突然挺有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看的重量还是很沉，是吧？
哎，重了高度240克，比之前沉了大概10克。
对呀，
那可能是加在马达上或者什么地方之类的 ，whatever。
可能加了点铁。
嗯，你们都不在乎运存吗？这一代和上一代一样，你让我咋在乎？我不都一样吗？
对
吧？
我们都在乎啊。这个、
不是长得像我们在乎，就有高配版本一样，是吧？
对，
你这安卓用户还可以说我在乎，所以我买了个大的16G 的版本，是吧？
我们如何是吧 ？Fusion 内存，
这苹果我在乎，你爱用不用是吧？
所以这个叫逻辑思维 Life 什么的啊，这个株式会社的问我们是不是不在乎运行内存，我们在乎对吧？都是6G，那你是不是在乎点个粉丝灯牌呢？对吧？咱们都在乎一下，
哎、点人
家是吧？
点人家，
再回家，嗯，
加了10克硅脂，那太多了，
呼上了都。西格纳什卡老师问这个二代耳机降噪性能翻倍是怎么个翻倍法？
他定义的翻倍，这就很模糊。它不是你想象中理解这样，我现在听这个音量比如说是10，然后戴上之后变成5了，然后这回就变成2.5了，是吧？不是，对，它这个是某种情况下某种哪一个频段的音乐降了多少，是吧？
翻倍就是 3dB 吧，
对
吧？
对，首先呢，就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苹果发布会，他说任何这样的所谓的叫什么对比程度词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依据的，可能会在未来的这个非常非常小的
小字
加星号当中给我们解释出来它这个翻倍到底是怎么做的。但是我内心当中觉得这事儿是有点危险的，就是降噪翻倍这件事情可能苹果要第一次，对吧，在我心目当中就打成一个营销词。
我有个想法，把之前一代提一倍，不就它会翻一倍了吗？维持原样就可以了。
也是一种计算音频的方法，
这也是计算音频的一部分，是吧？
还能计算到别的上一代产品上去吗？
也可以，是吧？就是你放歌的时候突然给你增大音量，是吧？
对，首先大家能够确认的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把正常环境音从这个本来以前降到45分贝，对吧？现在降到这个22分贝，就算降低一半，不是这意思啊。因为这个分贝数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指数概念，然后这个对吧？可能是每增加几个分贝就要增加这1倍这个噪音的能量数值。它那个加那个数值只是我们人耳感觉到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感觉。
没准只是耳塞更紧了。
哎，这次不是新加了一个耳塞型号吗？是吧？
是吗？
就是
他应该直接用 LiDAR。测一下我的耳孔，然后给我定制一个个性化的耳塞，
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得收你多少钱？
得加钱。
索尼那个定制耳机是多少钱？8000多吧，我记得。
对，
哎，
所以真的不是特别清楚，因为降这个低频和降高频的话，方式方法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它也不可能说是对通用对所有的频率的噪声都有一个50%的一个下降。那至于说是50%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非常怀疑苹果是圆不过来了。
和那个什么综合硬件利润率不超过5%，
综合降噪降低率是吧？
对，综合声音降噪降了5%，对，
就是括弧解释权在我们，对吧？我们到这儿来说，
这有朋友说了 H1 到 H2 1倍，
哦，名儿不
大一倍是吧？
这个那是算力啊，他已经明显就说了，就是降噪效果，对吧？提升了一倍。这件事情我现在先不说死，但我先那个做个预测，我估计苹果圆不过来了啊，可能这个会被抓到这个叫什么，有点过于营销了。
那彭总，咱们能不能通知这事挣个1800万美元呢？通过合法的法律途径？
不，他不写小字儿了吗？
哎，彭总你好，还有这方面的经验是吧？工程处找好了吗，彭总？
这个行，凯伦啊，这事儿咱俩下不了，
负责是吧？
感觉成了，
好，
一切都连上了。那行了，那关于苹果发布会先这样吧，朋友们，咱们聊苹果发布会聊了一个小时，这又今天铁铁的要超一个半小时，我跟大家说好吧？聊点别的，聊点别的，咱一会儿回过来，咱再聊会儿这个啊。节奏还没开始带起来呢，你们怎么就聊翻天了？这马上要开始带节奏，好吧？咱先带第一个，巴西是吧？你们以为是那个是吧？不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巴西宣布将会禁售不带充电器的这个 iPhone 是吧？然后理由我特别爱听是吧？他们巴西法院说，这个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没有充电器会对这个环保带来多大的影响，就是他俩没有正相关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不让卖了，
嗯、
也不让、
嗯。咱现在去巴西开分店还来得及吗？
你没有用啊，这个对吧？这巴西的人不是说让用户买一个我们第三方的配件，而是让苹果必须要这个搭配这个官方的
收购。那个苹果巴西部门来得及，
联合罗老师，
巴西分部是吧？
我们这个。这虽然有这个计划，但还没有这个对吧？时间表有点太快了。嗯，首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事儿？
啊，那个政府称此举是对消费者的蓄意歧视行为。
啊、
说话说得很好，我很喜欢这个词儿，蓄意的歧视行为，有预谋的是吧？
不，巴西占整个苹果的份额，其实
应
该还可以吧？全世界反正苹果也不能轻易放弃任意一块市场，都是钱啊。
对，这个行为我确实不太敢评价，因为我评价的话可能就政治不正确。就是对，如果我个人啊，完全不代表 Apple 啊，就是想封直播间的话，就是封我就行了，闭我的麦就可以了。就是
何总不是总啊，
对，我个人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创新者的话，他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做了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的话，肯定不是对100%都人都有利的一件事情，然后你就可能会有一些。对吧？组织或者机构就来找你麻烦，毕竟你这个油水最多嘛，对吧？然后可能就会说你这个必须要改 Type C 啊，对吧？你这个必须要去这个送充电器啊，你耳机孔还不放的话，这对你这个
不让卖，不让卖
，这种对我们的消费者的歧视啊。我觉得
硬啊，
就是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组织或者说是行业协会或者政府很多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对吧？很多的确实是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去出发的。
嗯，
但有一些东西它是一种灰色的模糊地带，
啥意思？
是
某位呗，
就是他你也说不清楚这件事儿是，对吧？是为谁好，对吧？嗯，你说他没有充足证据说是不带充电器会对环保有帮助，这咱也不了解巴西国情，对吧？这个充电头的每户或者每个人的人均拥有率大概是多少，保有量是多少，咱也没有证据去说这个东西合适还是不合适，但是。就我个人觉得，哎呀，
挺合适的，我们配件卖的还
可
以。
可能还是苹果这个对吧 ？PR 或者说 GR 部门工作没做到太位，
对
吧？可能还是
没聊好
政府关系维护是吧？
对对，土地部门是吧？
对，你从巴西市场往外抽的利润有点抽的太狠了，对吧？你可以跟政府部门去好好去聊一聊，
抽抽美国人的血是吧？
对，你说我们在巴西突然建个厂，哎，环保了，可以卖了，这没准都有可能。
这挺有意思，巴西禁售 iPhone 是吧？
嗯，
我今天还看到个新闻，把俄罗斯通过其他渠道进口 iPhone， 这世界挺有意思的，是吧？同样一个东西，
嗯，
在不同的市场上是不一样的评价。
嗯，
哎，行吧，那反正现在好像充电器这事儿还是跟的不多，好吧？就是安卓厂商普遍还是比较理智的。
哎，这有懂的，巴西电压127伏 ，iPhone 九次方可以跟那边用。
啊，如果我们这边有里约的朋友是吧？有那边的朋友，
巴西 FO 总代理，
哎，
啊，这个当然私信
了。对，西班牙语优先是吧？
我爱
会说西班牙语，
我爱内马尔是吧？贝利是史上最佳是吧？如果有想要朋友的话，欢迎大家选购我们的产品。
跟巴西国家队联名吗？
好，
哎，第二个新闻是吧？开始带节奏了啊，这个。华为本周开布了，也是秋季的新品发布会，发布了 Mate 50系列为主的这个手机产品线，
嗯，
还有新的笔记本，是吧？那
葡萄牙语，对不起，
我已经把麦线都给拔了，彭总你说吧，
这你熟啊？
对呀，
为啥呀？
这不昆仑吗？
啊，
那咋昆仑咋了？
离你那儿不近吗？
这
是。火车站搁哪儿？新疆啊。
那不是离你那儿最近吗？
哪儿啊？
都在西边吗？
哪儿啥就
啊？对，我觉得简单介绍一下吧。一个是我觉得几大亮点啊，一个是这个发布了一个昆仑的玻璃，然后之前我其他厂家也去聊过这个，哪怕超瓷晶玻璃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有技术垄断性质的一个小部件，对吧？这个咱们国产的玻璃到底能不能在抗摔性啊、硬度这块超过所谓的超瓷晶玻璃？这个其实是一个有意思的一个叫什么
供应商插足是哪家了吗？
这件事情可能石天老师一会儿上来给大家了解一下，
嗯，
讲一讲。然后我们还发现了他那个发布了一个叫 X Mage 的一个整个的叫什么影像系统，
系统
影像系统这个升级，
啊，
这个升级
Mage
这个
还在黑鱼总，
包括了整个华为对影像的理解全都融入到这套系统里边了，就是远超徕卡。
对，
他的那个说法是说，我们最开始啊不太懂影像的时候，借助了现在这个像徕卡之类的行业领袖他们的一些这个想法和经验，但用着用着呢就发现，哎，我们的理解已经可以
超过他们了，
早超越了，所以我们今天发布了一个
过河拆
啊，
搬石头，
取其精华，
对对对，嗯，好吧，所以这个这个新的一个影像系统。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非常非常超乎意料的，就是用了一个非常性价比非常好的一套 U， 对吧？一个 SoC 是那个 Plus 几版，
骁龙八加四 G 版，
就远远领先索尼。
对这件事呢，其实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嗯，发热，对吧？应该是性能发挥，应该是非常有非常好的一个预期，
一直都有。一直都有
啊，一直都有。
华为
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搭载了这个鸿蒙 3.0。
对，
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亮点。还有什么？这个发布的时候还有什么我没说到的吗？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提升。
捅破天。
哦。
它
有一个捅破天的一个技术，
对
吧？
对
对，直接就是也是利用这个近地卫星，对吧？咱们是用的北斗卫星，它的那个短波功能，直接单向去发射一个信号，然后对吧？它可以这个用其他的网络给你的朋友，或者说是对吧？你要发送这个人，这功能，但是它好像是现在实装不了，它是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它什么时候能够装？应该是已经可以用了，是吧？啊，那我说错了啊，以这个石强老师的说法为准，那真的可以到时候去测试测试，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挺好。原因就是因为你苹果发了一个卫星的东西，但是你在国内用不了，你国内必须得有一个人来把这事儿给填补起来，对吧？你与其晚填补，不如早点填补，对吧？有一个产品支持这个东西的话，也是挺好的。从大体来看的话，跟苹果那功能大同小异，对吧？有一些小的东西，你看苹果是对齐了，对卫星，对吧？你找到那个卫星的方位以后，你对准了以后，然后再去发送，而且是几个啪啪几个选项啊，直接你就可以发送了。然后华为呢，它是可以编辑啊，编辑呢你也不用去对啊，但是它可能单向的啊，你发出去完了以后，你也不知道对方呵呵收着没收着，但是你就相信的吧，啊，应该就是收着了啊。还有
可变光圈，
哎，对，可变光圈是 S Mage 里边的，算是其中一项啊。
对，
可变光圈，
所以说以后 S Mage 必须标配可变光圈。
谁说的？
那你们说的？
那
一项吗？
以后。它可以升级他们的 Mage 2.0，
对
啊，对啊，
不需要了，可以计算出来光圈，
啊，
哎，对，
计算光圈。
你们带的节奏带的不对，你看主播给你带一个，
来吧。
所以它基本上这些功能，那要不然让石天老师讲讲那个
玻璃，
来，
昆仑玻璃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事。
这玻璃啊，吹了，咱们看不少吹玻璃是吧？这回讲讲真玻璃。
嗯，好。
其实这个昆仑玻璃呢，是最近它才这两天才列出来它的供应商的一个名字，叫重庆新景特种玻璃公司
啊。
这个公司它生产的玻璃，其实这个
上市了吗？有股票吗？
哎，
现在买还来得及吗？
哎，没仔细看，听，
没事，继续。
彭总，等一会儿下播了。
那我为什么要在这听你讲它呢？
对，然后呢？其实这个玻璃呢，昆仑玻璃在 P50 上就已经用了 ，P50 Pro 上，
哦，
对它发布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纳米磁晶玻璃，就这一页的 PPT 已经用了，只不过是在这个 Mate 50这一块的时候。才去有昆仑玻璃这样
有这么一个品牌名，那会不会里边的这个配方啊，或者说是强度啊，肯定有提升，
可能会有一点，会有一点小的提升。
嗯，
然后呢，其实这个昆仑玻璃的话呢，它的那个 本质是和那个苹果的超瓷晶玻璃是一个东西，他们都是叫一个叫做微晶玻璃的东西，就在玻璃里面添加一些添加一些那个添加剂，然后呢让在玻璃加热成型的过程中呢，在玻璃给它加热成型之后，让它们里面有一些晶体的结构，然后完了以后呢，你的手机屏幕掉到地上，比如说一个小石子给它硌到那一个点的时候，它就只在那一个点出现一些小凹痕，然后不会碎裂。如果说
玻璃，
对，微晶玻璃是吧？
微晶玻璃，
都是微晶玻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技术，他们两个。对，然后只不过那个之前是超瓷晶面板是那个苹果和康宁共同研发的嘛，在康宁的网站是没有看到那个超瓷晶面板这样一个产品的。然后呢，相关的专利也都在苹果手上。然后这个呢是华为和这家重庆的这家公司也是共同研发的一项技术。
哎，
嗯，
总之这也是好事儿，
对
吧？
对对
对。我们如果说是想给手机加一个超耐摔的一个特性的话，我们起码不用去，对吧？找那个康宁，对吧？
嗯。
然后又遇到这个苹果联合研发这种专利的这种情况，
对
吧？
对
对，我们也起码有多了一个选择啊。可能，但具体说是它跟 iPhone 十四哪个更
抗摔的效果，
这个、
那个没办法，只能是实际去摔着试
试。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
我可以干这个事儿吗？
啊。
对，
正好你测那个 Ultra。
对，其实这个微晶玻璃呢，它的本质，其实大家之前已经可能听说过这样的东西，叫玻璃陶瓷。
嗯，
就跟这个东西有点像。但是之前那个玻璃陶瓷呢，是用来做餐具的，或者就一些比较高端的餐具啊，或者说装饰品。它既有那个玻璃的透光的一个特性，然后呢，它的各种防摔啊、防碎啊、机械性能都会比较好。但是就只有唯一一个点。就是之前那个玻璃陶瓷它的透光率做的不能够达到手机屏幕的一个要求，对，虽然也透光，但是不能达到手机屏幕要求。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研究出来这个把它透光率增上去的一个方法，具体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那个里面的晶体的那个直径变小，就不影响透光率，同时还能保留这些它的技术上的一些进步的一些东西。嗯，对对对，
明白。
哎，然后我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昆仑玻璃这品牌的话，其实在那个公司的申请的商标我还看了一下，好几个有意思的名字。如果不叫昆仑玻璃，这个玻璃可能叫秦岭玻璃，因为他们可能申请这个商标。哎，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一下从西域就进中原了，
哎，
逐鹿中原。
对，他们在申请那商标的时候，好像把这些咱国家那大山大河什么的，好像都申请了个遍，真是。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这家公司的申请的商标。
哦，明白明白，这个品牌其实这个玻璃厂商的一个注册商标。嗯，
对对对，然后呢也是一部，我看了下午翻了翻他的那个专利嘛，也是一部一部专利堆着自己研发出来的，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觉得你说这个咱们，对吧，这个光刻机咱们可能稍微差点，对吧，但是其他的领域像什么玻璃什么之类的，咱们国内有特别特别多优秀的这个玻璃的市场厂商，对吧，尤其是哪怕是在这个最核心的这个玻璃配方生产这块，咱们应该也是能够冒出来一些，
对，
应该能够攻克的。对，早晚的事儿，好吧，行，挺好的，我们提前这个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华为它不是全线采用，它是特意单分出了一个型号。
昆仑两个型号是吧，
只加200块钱就可以让你和普通玻璃升级到昆仑玻璃。
而且好像还说旧手机也能换这个玻璃。好像还
对
Mate 50
啊，那这
30都可以换。
哦，这就是比较灵活的一件事。那是不是又是在叫什么增强旧手机的耐用的这个生命期，
还能
这个计划里，
这个挺好的。
啊，
咱能出个150块钱的膜吗？
啊，昆仑膜，
昆仑玻璃手机膜，
昆仑玻璃手机膜，
他卖200，咱150。
是吗？啊，可以，那这个供商的信息都拿到了是吧？
膜没碎，手机碎了是吧？
对，很有可能啊。
不过确实是用了这种微晶玻璃，包括苹果的和这个，我本人啊，最近看到身边朋友碎手机的概率，好像真的是小很多了。不知道彭总也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在生活里面？
咱是卖膜的。
膜非常有
用，咱们膜还是有用的。
经常看到周边的人就是在屏幕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划痕啊，就是经常有划痕。
不，咱们说真的啊，就是说实话，从苹果用超瓷晶玻璃之后，那个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因为我们也做二手嘛，我们收上来以后会看那个手机的很多的这个划痕。咱们说句实话，很多这个玻璃，就是本身的那个屏幕玻璃，已经比膜要更加的耐摔了。就这是一个事实，就是有时候你摔 一下啪发现咱们的膜碎了，
嗯，
然后觉得我们的膜可能保护了玻璃，但实际情况可能很残酷，是就算没你那张膜，人家玻璃也不会碎。
哎，彭总别说是残酷的，虽然
啊，你听我说，但是
啊啊，有但是，
对吧？
嗯，
但是这就介绍到我们这个膜的好处了，就是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用膜，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感。
疏油层，
哎，它非常好的疏油层，因为你刚买这个新手机的话，你觉得这个表面的疏油层非常爽，非常滑，但是用的话就变成非常涩了，所有指纹就全都在上面了。
对，而且你还没办法补救，
没办法补救，你再弄点涂改液，然后上面去蹭的话是没有用了。但这个时候只需要换一张爱否的膜，顶级的疏油层，顶级的手感
又回来了。
你直接对吧？你不管是打王者换一些打王者呀，还是打吃鸡呀，你会觉得啊，怎么这么滑对吧？一下子从左上角滑到右上角啊，这个，所以你用我们的膜的话。这个手指劈叉了，对吧？这个受伤了，这个我们是不管的啊，就是因为它太滑了。
对，
这词儿好，下面写稿里。
哎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什么呢？哎，其实那个
太难了，你们下次情商高一点，好吧？是说
对不起，彭总，那我再补一句是吧？
啊，
就是说它那个超瓷晶玻璃，它做的再好，就是说抗摔能力再好，它还是会出划痕的。其实说咱那膜是吧，贴上以后，划痕在膜上，然后完了以后就
刚学一个词儿，
嗯，
这叫心理作用也是作用。
哎，
贴了膜之后，是吧？贴个爱否膜，把我心情变好了，这是吧？这在当今社会，开心是多么可贵的。
你花二三十块钱，能够让你开心一下，是吧？
对，本来手机掉地上碎了，多伤心，多难受。哪怕手机没事掉地上了，心也疼一下。结果一看膜碎了，手机没事多开心呢，是吧？
哎呀，
可以，
好，
哎，
看二十块钱乐不出来是吧？你看二十块钱膜就能乐出来了，
就是，
哎。那个 RYYB 大家都在问这个传感器的事儿，这个那叫啥来 X 啥来的
魅几是吧，
魅几啊，魅几这个现在看起来表现怎么样呢？
766
不是 RYYB 吗？
RYYB 的
766，哎，其实哎这玩意儿能改是吗？定制的吗？
我猜其实不是766，因为华为官方从来没说过自己用的是什么 CMOS，可能是 OV50A。 其实我觉得因为华为以前用过 OV 的那个CMOS 当主摄，
所以挺好，就是它越来越强化自己的这个品牌了，弱化它上游的那个供应商。
对，而且这回它不光是广角用 RYYB，我记得成交还是超广来的也用了 RYYB。
我觉得
它全线压到 RYYB 上，
这个
挺大魄力的。
对，这件事情真的是国产厂商少有的一种自信，尤其是对吧？这个在选择产品方案，在定这个给用户的感受的这个对吧记忆的这个营销名词的时候，其实。华为这个自信还真是独一无二的，对吧？真的是不需要像小米或者 OV 一样，直接把背后的供应商好坏直接列出来，它不需要这些东西背书。
嗯，
我的 X Mate 就是他妈的最牛逼的拍照的背书。
对，好像真的没有看其他的国内厂商去把自己的某一项技术咔列出来，当成一个品牌或者这样的行为。
所以也指导了其他厂商，对吧？你可以把这个。我的大脑对吧，影像大脑对吧，这是类似于这样的，你也注册一个起个名是吧，你就好好推这个名但妈妈你这还是莱卡呀，你最后也没有那什么呀，没有变成自己的一个东西。
那莱卡下家找好了吗？只是现在之后的那个下家感觉上也要走这条路的话，
不找投影仪了吗？我觉得华为还有一点坚持比较好的，就是他应该是华为一直坚持在 Mate 系列或者是坚持很长时间了，用那个 TOF 镜头当那个支付级别的，
对对对，
那个面部识别，这个应该是跟苹果是一样的，有坚持的，就是他们也觉得这种就是基于 3D 立体的那个面部识别是要比指纹更安全。
这件事确实是深思一听的，对，就是很多厂商都是为了减少屏幕的这个。开动的面积，然后直接只做了一个叫什么锁屏，对，锁屏级的一个人脸识别，它的安全级别非常的低
啊，是
对吧，曾经被有些人用几个铅笔就破解了，然后呢真正支付的时候还要再单独靠那个屏下或者说是的结构光的指纹去解决，但是Mate 系列什么Mate 系列
啊
的起码是有点起码是一直在坚持这个支付级的人脸识别，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国内一直能够坚持下来的不多的一个厂商之一，这个
对
很厉害，
还是很佩服他们在其他家的旗舰机都在把那个挖孔往小里去整，甚至做屏下的时候，哎，他们还一直想保留这个。
其实说自己真心的希望国内多几家对于自己的方案有这么自信的这个厂商，对吧？你既然 觉得自己的方案好，对吧？你要觉得液态镜头好，你就用，对吧？你为什么？咱们今天是不是有点暗示的多了？今天
不是你哪家没放过，所以没问题，
是吗？那我得雨露均沾。
就说一家没就不行，但是你哪家都没放过就没问题。
那还行。
咱今天好像都黑了一遍了吧？索尼都戴上了。
华为还是唯一一个，就是把默认色彩模式改成 sRGB 的国产厂商。
啊，
这也是
对它的色彩管理确实是
这个，就是体现了一个公司知道自己显示什么是对用户负责是正确的，
嗯，
而且是点有非常强大的叫什么叫产品信息力才可以去做的。因为这事儿之前也和那个皮蛋老师他们聊过，因为皮蛋老师以前在厂商待过嘛，
嗯，
这个事儿他们其实就说，就这就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行为，因为你第一代用了一个过艳的那个屏幕之后，你展现为了展现自己屏幕好，然后到了第二代你就不得不去一直保持错误。那这个东西你就对用户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啊，可能验是好，但是华为反
对呀，
就是告诉用户，全世界只有两家厂商敢这么做，苹果吧，就哪怕是造屏的三星，他都不听三星屏幕给他的建议，就我就要验，我就要验。
对呀，对呀，
嗯，
我花的是 P 三的钱，为啥用 sRGB 呢？
这个我觉得这种种的。这个迹象其实表明华为其实在做产品定义的时候是有非常强的长远规划的，也非常强的知道这个自己应该给用户什么样的东西，用户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但非常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整个 SOC 不在自己手里边，然后被限制断供以后，就几乎没有说是特点是整个的主芯片跟其他的对吧？产品特点结合这样的功能再次出现了，就比如说，苹果的 AOD 功能，它其实就是靠芯片，对吧？可以，对吧？支持到一个10赫兹以下的一个刷新，或者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Cinema 模式，或者其他的任何的一个特点，你都离不开的定制化的芯片。但这些东西再也在华为身上出现不了了，相当于有这样想法、有这样能力、这样做的一个厂商，也是因为客观原因，就导致我们期待的这些。奇思妙想可能就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对吧？非常受限了，这是也是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对，
啊，所以，咋说呢，对吧？这个主播没带起节奏吧？
哎呀，
我已经带完节奏了，大家都很热
的。可以拍 HDRVB 的。
哎，他这是自己推出的那个，就是自己起草的标准。
对，这是不光是手机界，就所有东西，它是第一个能拍并且能看。HDRVB
对对对，
它智慧屏不是能看吗？
能
拍
能看
啊，那你说的，
对啊，
智慧屏没长摄像头，智慧屏长摄像头了，
嗯，
有摄像头，
对，然后像比如说这次那捅破天的技术，其实好像也是用了一颗独立的芯片去做这件事儿，对，
这个咱们私底下说真实的感受啊，就是 HDRVB 的这个标准，对吧？说句实话，我们可能也曾经在某个。直播的时候可能对吧，也稍微笑话了一下，嘲笑了一下，对吧？到底有多少人会支持你？但说句实话，正确的做法是，不管有多少人用你的标准，你从第一天的时候就应该坚信自己的标准是对的。
对，
你一定要坚信不用的人是错误的，用的人的话才是真正懂这个好的这个什么是好的。这个我觉得一个标准想要成型的话，如果你连你自己全都不相信的话，都去放一个嘲笑的话，就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去用你
过
的
人过得自己嘛，对吧？
你说哪个标准刚上来就大家都会去用的？没有人去用。但如果说是因为一个标准此时此刻没有人去用，对吧？尤其是像有些的媒体还嘲笑你，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自己也失去一些信心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永无，对吧？这见光之日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 HDRVB 的发展今天我觉得还是挺难得坚持下来的。到现在为止的话，对，像森森说的，它也是第一款能设 能显示的，就说明后续整个配套的一些功能计划人家都是有长远的一个 对吧一个 roadmap 的。对，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个产品也是因为人家就准备把这个标准长久的一直坚持下去了。
能拍能看能剪了也之前，对吧？确实是。
对，好吧，我们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什么华为反向刘海，为什么不上叹号？
保时捷呢，彭总？
他那个结构光可以做屏下，你这套 o 镜头做屏下这件事情还……
朱星有展示，但是没有真机拿出来，
是吗？
对对对，这个还整个还是一个很研究的初级阶段，就是说把摄像头普通的光学摄像头做成屏下，现在稍有眉目是吧？虽然效果不太好，但是那个结构光可能没听到过太多的信息，今天还专门去看了一下。
对，好。 曲艺同学说感觉他们像是录播。
对对、
嗯、
我们就是录播啊、
嗯、
你说对了，
是，
不好意思，
谢谢、
嗯、
这曲艺同学是我们的托
都是我的小号是吧？
对，
哎，那关于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没什么了吧？感觉咱们说了
啊，还有他的那个通讯卫星的那个技术，这方便聊吗？
聊吧，
对 ，OK
啊，
再补充一点那些、
啊、
对，因为前几天我看那苹果发布会的时候呢，没有仔细去和华为这个做一个对比，然后呢，事后以后我对比了一下，首先第一个，它华为用的呢是我们那个北斗导航卫星的一个通讯功能，确实是北斗导航卫星的一部分啊，这点毋庸置疑的。然后呢，它的短报完功能，其实这不是第一个有那种便携型的手持型的移动设备可以跟北斗卫星去做那个短报文的向上的通信，这不是第一个设备。之前在北斗刚就是短报文功能刚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第三方的厂商，比如说有一家叫北斗海辽的公司，他们推出了一个就跟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呢通过蓝牙连到手机可以发信息，然后呢发到那个卫星上。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说这几年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把跟卫星通信这个功能装到手机上了、
嗯、
就是其实我们收卫星的信号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咱收那什么导航的北斗和 GPS、
嗯、
那都收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呀、啊、因为卫星它在天上它的功率是千瓦级别的，就是说它想开大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咱手机不一样了、
嗯、
手机上你不可能有那种
WiFi、嗯
就因为手机一般它发射的一个功率都是在两三百毫瓦，就不到一瓦的一个功率区间，所以说呢这几年也一直是在研究说把它怎么做成小型化，就是说让它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还能把信号发到天上去的，这样一直在研究这个，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到最近几年才把这个和卫星通讯做小型化的这种手机这种产品里面。而且这两个品牌的手机他们发射卫星的时候，发射卫星信号的时候呢，必须是你要精准的指向那个卫星，它都有一个引导的那个交互，让你去精准的指向这个卫星。如果你指的位置不准，确实是真的发不上去的。它要把极其有限的功率，它要把极其有限的功率集中起来，发到那个非常有用的那个方向上，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通讯。然后呢，为什么最近能做了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包括我们用的北斗卫星的上行的通讯的频率，以及苹果用的那个 Global Star 卫星，它的上行通讯的频率其实是什么频率呢？2.485 这个频率，正好是 WiFi 完成以后 WiFi 结束以后的那一点频段，2.4G 结束以后那一点频段、
嗯、
就是说在手机的整个射频上设计起来并不是说特别复杂，并不是说完全一个新开的一个频段，所以说这也是把它集成在手机里面可行的一环，可以说是。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再确认了一下，苹果它的那个卫星通讯呢是目前来看只能是按回答问题的方式传输极其有限的信息，华为还是可以自己编辑一些信息的。然后苹果的那个它是可以接收到一个回应的，然后华为呢是没法从那个卫星接收到一个回应的，这是他们俩的一个区别。但是呢就是说苹果的那个回应也是说确认你的信息已经被发送过去了，这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回复嘛， ACK 嘛，回复嘛，我知道了，这样一个也不是说可以传输什么双向传输很大量的信息，所以说这就是他们的一些区别所在了。哎，看一下还有什么。
这个有些人在直播间是吧，有些节奏说这到底是华为抄苹果还是苹果抄华为，其实这件事情说句实话，我们只凭现有的现象我们是无法推断出来的，因为
哪个也不是说今天立项明天出来的东西，
都是去用玩剩下的
也不是，
真
不
是
因为
一天两天能
出来的东西。对，因为你也不能说是华为比苹果提前发布就不是抄苹果对吧，或者说有可能是苹果抄华为，这都有可能，但也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说真的行业内其他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儿了，
哎，对。
然后呢做这么一个功能已经变成一个水落石出的一个，就是越来越凸显的功能，就是任何一个就是研究技术发展方向的人就都觉得这个就可以做了。
嗯，
这件事情对吧也有可能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呢也没有说是谁先谁后谁抄谁的，
对，只不过恰巧日期很接近而已，对吧。
对，就好比对吧，我们都去发展屏幕的话，一看，哎呀，这个屏幕可以越做越大，我们就做一个超大屏吧，或者说是，对吧？发现这个屏幕可以折叠了，做成柔性屏了，那我们做一个折叠屏吧。那你说这谁抄谁，对吧？这个就是行业技术发展到这儿了。 啊，
孙子，好、
哎，
方案整合商。
哎，
那苹果也是方案整合商，都是大家都是啊，
装上了，装上了，
水到渠成，纠正我的这个成语用法，那水到渠成不是水落石出？
哎，
对。有好些朋友，弹幕上的朋友说，就是说这种东西用的频率非常非常低，加成本这件事儿，其实我也想有想说的，我也去了解了一下这种能和卫星通讯的移动设备，就是不是大家广义上理解是卫星电话，而是那种能和卫星发信息的小盒子，像包括一星的 Ethereum Go， 还有那个佳明也出过一款可以跟卫星通讯的一个小设备，而且他们是可以双向发信息的。然后你可以发可以收还是可以自定义编译那种，对对 对
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对吧这个别有那么特别紧急危机的时候的、
啊、
希望大家还能够
苹果的话他说希望你永远用不上这样新功能是吧车祸避险那个
对对对
那人有不让你用是吧
就话说他说自己 手机那个手表防水
不能打电话对
不能打电话只能传出很少很少的信息
大总工说这是一个短报文的一个功能
对对对
他能够发的连图片都不行对吧更别说这个打电话了
字都是给你捏吧捏吧、
字都是非常有限的几个字
对
哎，行吧，那关于这个哈、哎、啊，这个华为发布会、啊、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
，OK， 没了，
差不多了，好吧，
哎、
那希望希望华为多多努力吧，感觉希望能接着看到明年的发布会，好吧？感觉华为发布会还、
优雅的钢笔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多出点 Mate 系列的评测，我就喜欢新用户，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咱们直播间里边多一些新用户，老一些老用户真的是
老看这 ID， 看那几个 ID 有啥意思是吧？
对，老看这个。你们这些老 ID 能不能帮我们拉点新新
这拉新
尤其是能问出来就是哎你们为什么不测华为啊对不对这种用户问题一问出来我就特别开心说明今天直播间里边又来了好多新用户是吧
哎欢迎大家点点关注啊你都新来的、
啊、
你不点点关注吗你都不知道我们在说啥是吧点点关注就知道了你慢慢都明白了是吧不咱快点聊吧已经九点半了咱新闻还没过完呢我的天这礼拜新闻太多了下一个新闻好吧来自于国际大厂。中厂、小厂、中厂、中小厂吧，
广告大厂，
大广告大厂，谷歌是吧？谷歌这个发布会现在定档了，说是10月6号开幕，就是不开眼的玩意儿，11开发布会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就谷歌这公司特有意思是吧？就是他定个10月6号开，现在网上开箱视频都传出来了，
好像这个事情之前也发生过是吧？这个。别的倒两说啊，这个 Pixel 7那些新功能我完全不想聊，有啥新功能吗？
Tensor G2
就除了这个，
平板 Pixel Tablet，
嗯，
那先说说 G2 吧，我也不知道手机有啥可聊，聊聊 G2 吧。这个 G2 还是三星是吧？
必须铁三星。
这三星是反腐前的三星，还反腐后的三星啊？
什么前？
就是调查前的三星，还是内部调查那个？
有区别吗？是因为调查了就造出来了。
哎呀，大家不知道可以去查一下新闻啊，挺有意思个事儿。那所以你觉得这个 G2 咋样啊？就是能不能不说追 A16， 能不能追个 A15 啊？
不是，他 Tensor 都没追上 A13 呢，
那就是高通水平。
不是，就是他就 Tensor 的设计其实非常有意思，他到目前为止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用了两个 X1 核心的 SOC，这个其实是挺有魄力的，因为但。芯片嘛，寸土寸金嘛，你造大一点就多要点钱嘛。这谷歌一看还是造手机，就以前有人说过是吧？造手机你没有叫什么，这叫什么？没有那叫
你告诉我是谁说的？我告诉你，你讲是哪句话？
没有敬畏之心，对，对吧？不
是
你那么想造就造的是吧？
啊啊！
就这芯片，它谷歌定的有点太激进了，然后。这个 G2 是吧结果来了还是个三星的工艺从5纳米变成4纳米了就基本没变。然后呢去年那个其实 Tensor 一代我们也测了就是看着挺厉害但是实际一测它哪方面都不太行对吧它 CPU 也不行它 GPU 也不行。然后本来想看看它那个 Tensor， 结果发现它那个 Tensor 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应用说它有别人没有的功能它可能是自带相册那个自动消除但别人对但别的第三方软件其实也有所以 我对这个 Tensor 这个 G2 应该也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
是不是谷歌它真的心思也不在手机上了？
那它何必花这么多钱造这个芯片呢？
对，我觉得，嗯，它既然是一个工科，对吧？这个这就是工科这个创始人做的一个公司，它真的把精力都放在更超前的，对吧？这个 AI 或者说是自动驾驶，
对，在那儿放广告
AI 广告，对吧？
对 对
自动驾驶这块，嗯，
这做广告需要芯片吗？
这头条不也做芯片的吗？
不是，但是这他连自己造的芯片都消化不了啊！关键是，
嗯，
这是咱三星唯一的客户。
哎，那所以你对这个 G 二就是现在乐观吗？感觉上
乐观啊，
就纯乐是吧？没有什么乐观，就纯乐。
就预期很乐观，
是吗？
不会更好了，
是吧？
不会有什么明显进步，对。主要是我挺好奇他的那个谷歌自己全家桶那些的，因为他发那个谷歌自己耳机的时候，他也提了一句空间音频，
嗯，
但是他说的是，后续 OTA 推送，但是到现在也没。
对他欧了吗？
对呀，啊，所以我就等吧，是不是等手机出来他才 OTA 推送？然后
去年的欧了吗？
去年的好像，今年的就今年开发者大会上说的那个没信儿，
啊，还没欧呢。
对，然后他那个手表也是今年新出的，然后平板也今年新出的，我还挺好奇，就是谷歌是吧？就大家老笑话微软是吧？东西做的不行，但他起码 Surface 样板间打的。起码
啊，是那个样，是那个样。
对，
啊，
但谷歌这个样板间打的怎么样？我还挺好奇的。
啊，
就谷歌的爸爸做成什么样？
那，
嗯，
哎，这个那平板咋样？我挺好奇，870吗？
嗯，
还是 Tensor？
Tensor 一代。
哎呦，哎，
你应该乐观一点，平板的散热空间大一点。
哎呦，点晕，有点头疼，有点头疼。
有人说这个谷歌只是想证明自己也能造手机，对吧？小明不叫小明，这不需要。
那深圳有好多能帮他的。
嗯，对，这个谷歌不需要证明。
他这个平板能够很好的承担智能家庭中枢的这个身份吗？是吧？
嗯。
最后就是粘拿胶粘在一个音响上，
然后谷歌这智能家居都依赖 WiFi， 太热了容易有危险。
国外有这个质保问题吗？真的是很奇怪啊。
哎，他们比咱严重。这英伟达赔了每个970用户$50呢，就因为少了0.5G 显存。
可以，那说那谷歌好像咱们就只能这样了，很乐观的祝福他是吧？他也是这个祝好的状态。
他好不好对他可能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
不是你，他也是哈，啊，好像就跟微软差不多，也不知道干啥。这天天
你别，微软有目标值没做好。
对，那他想通过这个手机来展现一些什么呢？原生安卓的哪些功能呢？橡皮擦，或者对芯片庞杂芯片的多重的适应能力，就是啥芯片我都能装，就这我都能装得上去。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真的越来越想不清楚这个 Pixel 到底对谷歌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对吧？以前我们还能说是谷歌在指导手机厂商未来的这个安卓阵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对吧？就看他自己做这个样子，对吧？这
不像一个很好的未来，
对，完全没有揭示出来这个安卓未来的希望在什么地方。我要是一个安卓阵营的手机厂商，我看到这个 Pixel 我真的是哭了，对吧？这个看来出路
你让我们怎么办？
对啊，看来这出路还得自己来想，对吧？要照你这样去做的话，我也摊三，对吧？这真的是不顾这个我们死活了啊！所以我觉得你说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你也不需要拿一个手机来证明你会造手机，对吧？
是，关键是他最恶心的是他，
嗯，
你手机没做好就算了。你还把你这软件引向你的手机配合着来，
嗯，
是吧？你什么设计啊，
嗯，
什么功能啊？
不是有一说一啊，这谷歌至少做软件界面什么比微软漂亮多了。硬件咱俩说，软件
有吗？
谷歌软件挺漂亮的呀。
有吗？
啊，Metal 吗？埋着呢吗？
我现在真的只能解释，就是说谷歌每年去开发新的这个安卓版本的时候，可能得找几个样机，对吧？就是做一个测试。
云测试苏说了，反面教材。
反面，
啊，就别这么
别做成这样啊！就别做成这样是吧？
啊，就这么一个意义是吧，
嗯？
以前我还以为对吧？说这个谷歌老指导各个这个厂商啊，你这手机得这样，你这手机这样，厂商就回一句啊，你会做手机吗？啊，你就来指导我们。哎，谷歌就说了，我会做手机，对吧？结果拿出来以后，还不如不拿了。
以后就不能指导别人了，
就是因为你们不
这
么做是吧？你们
还不如不拿。
希望谷歌好起来吧。啊，那咱聊聊下一个。
哎，英伟达，
英伟达又要出新显卡了，三零还没看着呢，就出四零了，是吧？
这又要出三十系列恢复原价了吗？
三十系列听说国外都降的不行了，
是
但是国内是一毛钱关系没有。我前两天那个咱文任老师跟我说的，说国外三十系狂降价，就但是国内是一点信儿没有，还没破发。这个说是四零系显卡，说是吧？说这个四零八零啊，要用什么十二 G 的显存、十六 G 显存两种版本，十层的 PCB 设计，然后 TPT 那个 TPP 是340瓦，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相当保守，咱你觉得呢？
确实有点保守，这个这太小看他了，这应该是公版的数据是吧？
对，就两个风扇那个。
对，我看今天非公版已经预期是800瓦了，就是就很难想象。
谁家要做这个？
谁家？
我先猜一个华硕，好吧？
我都要做，800瓦就每家
都要做，
都得搞一个。
我天！
对，就是最贵的那个版本是说最高会上到800瓦，我就想。
嗯。
啊，对，就为此嘛，
八十八不是？
不正好吗？为此嘛，就出了那个 ATX 3.0的那个新的电源标准，就专门为了应付这个大功率用电设备。这个真的是
寝室断线是吧？
这个真的是一般宿舍放不了，就是真的就一开机即灭是吧？就我们真的没有用电风扇，电梯粉那是它就开了，然后。性能提升确实，我看着消息是4070约等
很乐观，
约等于3090。
嗯，哎，这个比以前的提升要
对，因为
他
这回是制程和架构全都换了，制程从三星换成台积电了，八纳米换成四纳米还是五纳米没定、
哎，
对，然后制程是这个新的那个不那个架构是新的，从安培换了一个新的架构，
那个
看着提升是非常大的，
嗯，
就看着很乐观，
对，
三零系列反正当时看着也很乐观，
对，但是。说是9月20号还是哪天老黄就要开会了，今年铁定发布。
嗯，
是老黄有点急了，因为 AMD 那边给他压力有点大。
这面的图片上显示是2022年10月份。
嗯、基本就是这两个月
啊、
嗯。确定要发布了，但是我觉得不着急的话可以先等等。因为
你着急你着、
啊、别你千万别等。上次对吧，郑老师不都是抢到了一块、嗯、后来那个觉得没什么用结果放弃了吗？
我现在不是。币价正在逆势往下走嘛，应该不会再反弹了。
啊、
应该不会再反弹了。
你，反正最终决策留给观众吧，
对
吧？我们
如果能等的话，再等。
叫什么？投资有风险，不是叫什么？这买显卡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对，对
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
不是显卡不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炒的吗？
锻炼的，那强身健体的，
还在健身，还在女生宿舍健身。
对，
甚至已经有传闻说，40系显卡已经在某个。矿场把数据传上去了是吧？
我看说已经挖上了，我看大家都很开心，已经挖上了。
对，所以建议等等 AMD 今年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搞的那个小芯片互联，就俗称胶水，但是显卡
传手艺了。
但是显卡这个东西其实是特别适合胶水的，因为它不像 CPU 特别依赖于那个它那个互相通信的那个延迟 ，GPU 它就是量大，堆够数量了。
一块显卡自己给自己交火是吧？
啊，对啊，对啊，就非常合适。老黄这边
他年初多少瓦？
你说英伟达不那个 AMD 应该会比老黄这边强不少、
啊、
就不会是动个800瓦、500瓦、600瓦这种东西存在。
嗯，
哎，这英伟达 AMD 指英伟达鼻子说你功耗高是吧？
啊啊，
你发热大，你功耗高，
你网速慢。
哎呀，
显卡上直接放一个电饭锅的接口是吧？
啊，对，就别为难你家电源了，直接拿那个 AC 那个是吧？220伏三相电。
800瓦是啥概念？800瓦都干个小烤箱的了。
就以后啊，我估计电脑电源啊，就现在还是一体的，以后就分体的，专门有个显卡电源
啊，就不是一个显卡接口是吧？一个显卡的电源在那儿，
干脆就独立分出来不就完了吗？对吧？这样你换也好换，
就在显卡上是吧？直接
一体式显卡是吧？
显
卡带电源，带风冷，带水冷是吧？就带水排、冷排全带上了。
现在显卡比主板个大是吧？插 ITX 主板上不一定是
我家那个 ITX 的主板上面扔了一个大显卡，就感觉场面非常的滑稽，骆驼骑猴是吧？
对，你就。讲这热转化率得多高啊，是吧？那么多晶体管跟那努力工作，99%的热的电力全变成热了，
听着比电磁炉效率高啊。
对，但是今年40系估计还是搞定不了8K。8K
啊？
对，
显示器搞定8K 了吗？
显示器也没搞定8K，电视
那你着啥急呢？真的是。
4K 的话我估计今年没什么太大问题。
哦，可以平躺 4K 了。
对，有 DLSS 加持的 4K 应该60都没什么问题。
那什么游戏能支持呢？
基本上都支持啊。
是吗？
2077不是刚出新
的。你 4K 还要开 DLSS， 你也不能平摊啊。
DLSS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但是它不是原汁原味的。
它比原生分辨率高。
嗯。
就你开 DLSS 的质量模式是要比原生 4K 效果好的。
这朋友说夏天800瓦爽快是吧，嗯。希望南方的朋友能够让你们带来一点冬日里的温暖，好吧？冬日的小暖阳是吧？这个不亮，但是很热是吧？
这个就那个小太阳是吧？
但是它不热是吧？然后猫在旁边站着也可以感觉很温暖，哎，
给烫着了，跟猫。什么玩意儿？
哎呀，其实我早点看着确实很好奇，因为三零这一代咱就算是完整的
错过了，
迷失的一代是吧？垮掉的一代，就咱就跟咱没关系是吧？希望能在
我到现在都没见过活的。死的我也没见过。
我就是那个花了4800买3060的一个大头是吧，
我挺想看看
楼上那个是吧。
挺想看看这个4090长啥样是吧，有4090吧，
有
好像甚至还有说4090钛。
对，今年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以前的90系列和不怎么说，就以前的90和80和70其实是一块芯片慢慢阉割下来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70就变成一个新芯片了，就是也就意味着你70它可能是一个小芯片，但是靠超频或者是更激进的频率，还是这就导致它所有的系列都会有一个高功耗
啊。
行吧，
好吧，
用这1080的我如是说道，就这样吧。妈的，这两天看我的英伟达驱动里好像好多功能我都不支持，有点不爽是吧？有点不爽。
没事，支持了也不会用的。
哎，
就是对吧，某某公司是将寒气传给更多的人，英伟达是将暖气传递给更多的人、嗯、
这是背后的原因，令我暖心，我的天。
对，但其实英伟达他推游戏卡我觉得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因为整个游戏业务在英伟达只占30%了，这更多的是那个数据中心的业务。
抽打游戏的不赚钱。
对，你看就前几天的新闻一出是吧，英伟达 股票跌了20%呢是吧、
嗯、
对、啊、限制他这个对吧，叫什么限制级芯片啊，
对，
怎么叫
限制级？
啊，对，不好讲，对对对，然后股票一下就跌啊。
现在 Steam 上查显卡型号还是1060最多，
对
吧？对，
1060，然后是2060，不1650还是1660？
五八零吧？
啥？
1060，然后是580吧？然后是
A 卡也配
啊？是吗？还没进统计是吗？A 卡善于保护个人隐私，好吧？最后一个新闻啊，最后一个新闻啊，这太多了。最后一个新闻和咱们老朋友是吧，老友商魅族有关系，好吧？
哎，
魅族的母公司是吧？这是魅族的、
啊、特斯拉
大股东是吧？这个星际时代将会推出消费级的直连低轨卫星手机。彭总，这个是魅族19的一部分吗？这也是主理人计划是吧？
不是，他暗示 Mate 50不是消费级吗？
iPhone 也不是，真的是很贵的，很贵的，卖的50不便宜啊、
嗯。
这个说是 CEO 王勇老师说将会助力这个星际互联技术，通过 5G 加低轨卫星通信，好久没听到 5G 加这个说法了。进场通信实现全领域覆盖的多端互联，最快明年上市。这个上明年上市这个时间点很暧昧是吧？他们旗下的有一个手机品牌也说明年要上市新手机。哎，郝总，你对这个新闻怎么看啊？这魅族找到新出路了吗？
这重点我觉得还是车方面的考虑吧。
对，应该是对给车配合更好。手机它这低轨卫星手机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一个99%场景下用不了的功用不上的功能。
对，这个消息、
啊、感觉很危险
啊，
啊。
对，这个消息不是魅族放出来的，更多的是这个星际互联它主要还是在车机这块去做的。嗯，
哎，车对这个功能需求大吗，彭总？
嗯，
咱去新疆的时候确实经常没信号。
但也没那么危险，一定
啊，
嗯，对，他估计也肯定也需要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在这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没有信号的地方，你可以处理点状况的话，还是需要紧急去联系的，对吧？
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功耗相比手机，哎呀，宽多了。
对，
越野需要是吧？我们那二次元号不需要。
不是电动车不大，对吧？是电动车，你活动半径，对吧？都是有信号的半径，
你逃不出这个，
你都进不了
山，
五指山。
对，
哎，
它
这可能就是不仅限于应急了，可能通信要如果是的话，通信都可以做到。
嗯，对，但加了这个功能，
我给我家车打个电话是吧？
加这个功能的车肯定给人更有安全感嘛，这是一定的。我觉得，既然现在咱们的卫星条件也到了，对吧？大家也知道现在 最你说这东西短板在什么？无非也就是在卫星数量不够，带宽不够。
嗯、
你这件事你也给多花钱解决嘛？那你多花点费用的话，你把这个带宽给抢过来。你刚才有人问这为什么不能通话？你有钱，你想通话就通话。
自己发一个自己
有卫星电话车，我见过，
啊、
我十几年前就见过车上卫星电话。
对、
啊、
你卫星电话，嗯、你花钱你买带宽嘛？你这个看视频、嗯、对吧？都可以。你刷抖音都可以，这个。
这你有钱你自己上去都行。
哎，这 SpaceX 是吧？
嗯。
哎呀，说句实话，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宝马上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卫星电视，我真他妈神奇！现在一看，流量都解决了，是吧？
但这个趋势肯定是因为地球附近的卫星可能越来越多，对吧？随着、对吧？这个星链，不说别人了，对吧？说咱们自己国家，对吧？也有这个卫星覆盖的一个计划。咱们近地卫星越来越多，可能这未来这个应用场景还真是全方位、全对吧？无死角，然后就是我们随时在线，对吧？随时可以指导这个手机、指导车的一个紧急啊，对吧？导航啊，对吧？避险呀、这些都可以。
哎，飞机上聊 QQ 的，一分钟几百块。我在飞机上聊 QQ， 但是我是发微信啊，我在飞机上发微信。但是
他也走了卫星，对吧？
应该是走卫星，而且还我还觉得不慢，至少文字什么都很正常，没延迟，还挺好。
你那卫星是假的吧？
我跟你们四老师说的，这还真有可能哈、啊，因为404也找不到发 not find 的是吧？真棒啊！啊，行啊，行，可以，还是
对，我觉得两只鱼一只猫问啊，要是地震了，周围没有信号，卫星短报只能发给外地的朋友了吗？不是，就是他的意思，你明白？就是给外地的朋友可能更保险一点吧。
不，他这个是通过发射到卫星上以后，卫星会转发到一个肯定能收到这个信息，还有网地的有网的一个地面站，就那个地面站把你的紧急情况告诉谁？
嗯，这是你自己来定。
对，
嗯，啊，所以这是你是否要选择发给一个外地朋友？嗯，
不但又修墙，还要加盖。哎，我说啥呢？那个，咱闲会聊天吧，咱先聊天吧。
最后，我们今天时间也比较紧了，我们简单再
快点吧，好吧，
给大家汇总汇总。
快节奏，这个，
哎，有卫星了，能接到外星人打来的骚扰电话吗？
不要回复，
不
要回
复，
不要回
复就行了。
哎，
不
要回复。
对，
哎，坚果 TNT 秋和这 ID 起的就带劲啊！鸿蒙三的中转站和坚果的一步一样吗，彭总？
中转得两步嘛，
先迈一步又迈一步嘛。
真是，
哎，他这些年那个左脚是不是也没迈出去那第二步是吧？一直都是那个图标。那个还是那个事儿，彭总，魅族除了这个星链还有啥新消息吗？
啊，没有。
那个罗老师呢？罗老师除了锐评 iPhone 之外，哎，他那个锐评是在哪儿锐的？他不是微博号都卖出去了吗？朋友圈瑞的
啊，朋友圈，嗯，
哎呦，内鬼啊，罗老师，删一下自己的微信好友，好吧，
交友不慎是吧？
哎呀，朋友内鬼，好吧，
嗯，
这个，
哎，不知道那小包记者已经把这个罗老师的话已经传成什么样的标题了，叫什么？罗老师又在
反正就是
锐
评 iPhone 是吧？十里雕花，反正就是这种话吧，就也有、
哦、
他没有他恶意评价罗老师的话，他怎么恶意评价？他转述了罗老师的话，是吧？
就放了个图。
对，这个
说明这个老罗这个现在退网退的还是不够干净。
对，
嗯，
五年就闭关的，去收卫星信号的地方，别找那个收手机信号的地方。
对，罗老师需要是吧？
罗老师的表达欲真的是压不住，我天。
Brave SCV 新耳机以后会 OTA 支持无损吗？
哎，这个说不定可以，因为苹果的 AirPods 2它的无线技术用的是蓝牙 5.3， 然后呢用上最新的 LE Audio， 只是可能是支不支持它的
软件上的取舍，对
软件上的一个开关而已，可能是。
哎，
硬件没什么问题了。
嗯，
非什么老师问这个苹果息屏显示费电吗？
苹果什么？
息屏显示
AOD 啊，
肯定会比不开费电
啊。
嗯，
对，但是取决于它那个 AOD。他说是正常来说是一赫兹，你看那个 Apple Watch S5， 它那个是第一代加上那个 AOD 显示的功能，它和 S4 其实续航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就不会因为你开了这个之后电量刷刷刷刷的往下降，
嗯，
对，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思路还是把信息传递这个层级啊，信息展示的层级往前去提，
对
吧？对，可能我们看一些非常常用的时间啊。天气啊，对吧？一些这个有没有信息啊？这些， 这些信息的层级我们还是要在习惯的点亮一下屏幕，但未来的话可能这些信息就变成了我们随看随有，我们慢慢慢慢就会习惯这些信息，就应该常年的保持在一个什么地方，对吧？给我们一个就跟看板一样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心里边看信息更加的方便了啊。这个收获跟费那点电量到底哪个更值一点，这个你自己可以去考虑一点啊，肯定还是费一点。嗯，
哎，那个文仁老师过来跟我说了，说土豪朋友已经准备上1600瓦了 ，CPU 也400多瓦，那它不够是吧？一般不是说维持在60-70%电量的时候是对电源效率最高的。
他以后得插那空调插座，
大三角是吧？然后这个。
我就两个问题，一个是问彭总拍月亮用什么手机好？
现在啊，
现在
啊，现在拍月亮什么手机好？
12 Ultra，还有徕卡滤镜，徕卡滤镜也是圆的，说不定能扣上。
不行，它那月亮模式是手动的
啊，那有自动的吗？哈勃，
哈勃，哈勃有点贵
啊。
对，
行吧。
对吧？我觉得这个没错。有人问的是 Apple 对这次苹果发布会的总结是失望居多吗？我觉得这个要不然留到今天最后一个总结问题，好吧？
啊，好，
我们正好最后去说一下。嗯，
啊，然后这个刚才有朋友问，这为啥不把我跟他有差不多疑问，为啥不把那个胶囊再往上放一放，和边框离更近一点？
把啥供了？
胶囊那个药丸。
那不就连在一块儿了吗？
那不就变回刘海
了？
那
为什么
叫做有这种可能性？叫它叫做
刘海，是不是刘海会变得更小？
哦，你就是想把刘海做得更小，对吧？
就是尽量减少影响那个显示面积嘛。
好像没有窄多少。
嗯，
对，等到了咱们具体量一下。
对，其实这就是思路问题，对吧？你是想把一个缺陷越做越小，对吧？你装作看不见，然后慢慢把它给修复，还是干脆就把它大大方方的给它展示出来，给它干脆想点用处，对吧？嗯，
评测做
真的是一个思路。
评测做完了吗？我们做完了，第一步是吧？买，买上了，我们买
上了。几号送啊？
16号。
哎，十六号，
十六号，我们大概是月底送。
行了，
明年月底。
哎呀，
我看有的问题是二代耳机会不会只能和14搭配才能发挥出全部性能？哎，有可能，因为我看了一下。
哎，说话说太早了吧？没准和15代才能。
看明天咱们搭配 DC 是吧？
哎呀，
也因为这个 iPhone 13及以前的手机和其他设备都是用的蓝牙 5.2，然后只有 iPhone 14才是蓝牙 5.3。
嗯。
对，所以有一些功能有可能真的会不能。
但 RE 是5.2吧？
没有强制要，也有5.2，就是它不是一个强制的。
嗯，那就看13、14它有没有13有没有这个，对吧？有没有这个准备了？提前做好准备。嗯，
哎，这个 Miracle and Angelo， 又是电视这大哥是吧 ？C 二最大是65，想换75，有推荐的吗？1万到2万，有预算？
索尼 A80 Go。
A80 Go
17800最便宜的时候，现在应该贵了一点，过特价的时候了。
哎，这个我是李杰伦老师问这个 Mate 50 Pro 为什么不挖孔成叹号？取舍吧。
被制裁了，不好挖。
啊？
真假？
这个东西，
这答案不是万能的吗？
这是套公式来了，嗨！
别，这个啊，我觉得，如果说是他真的想做这个事儿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对吧？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难度吧？
对，他做过，他以前他做过挖孔的套服，
嗯，
对，
啊，所以这就看他们的产品怎么定义了。但是以我们的了解的话，这是能做的，嗯。
哎，这个今年绿厂有新手机吗？再等一等，兄弟，再等一等，让绿厂再飞一会儿，再飞一会儿。
肯定有啊，
肯定有
吧？要不然他们业绩怎么办啊？
今年9月份怎么感觉这么冷清啊？是大家都发早了吗？还是说在等那个新的骁龙8Gen2啊？往年9月份
8Gen2肯定是年底的。
首先是这样，就是可能有一波折叠屏出了以后，就开始等那个
8Gen2。
对，8Gen2。
感觉往年9月份打的跟热窑似的，今年提前打8月份锤的人脑大功能。
哎，被高通弄怕了吗？
哎，这个陈星老师说，这个 AirPods Pro 2的个性化空间屏需要 LiDAR， 普通 iPhone 怎么办 ？iPad Pro 可以吗？
不用 LiDAR， 它用 Face ID。
啊，对对。
你 LiDAR 你
不够精密啊。
对
，Face ID 啊。
对，但我不知道 iPad Pro 那 Face ID 行不行？举个 iPad Pro 是吧？太吓人了。
哎，好像手机的 Face ID 精度或什么之类的规格比 iPad 要高一点是吧？
没办法，应该是差不多
一样的是吧？
对，差不多。
今年平板还有什么？今年 iPad 还有什么说法吗，彭总？
我这个 iPad 基金对吧？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动呢，就准备十月份一口气的彻底花掉。嗯，
哎。
今年 M2 的 iPad 平板对吧，如果
我以为是 M2 的 iPad mini 7
别念叨了彭总，比你跟你没有缘分了。
对，只要它屏幕上能稍微给我一点说法啊，这个事情就必须得买。嗯，
哎，数据线挂绳，彭总他们在给咱们提意见，出个耳机数据线挂绳，就是数据线和挂绳。
对，是、
啊、
我们已经收到了对吧、
啊、
我们这个争取弄一个什么车拉不断的对吧有啥用啊，我也不知道
就质量好嘛，就质量好嘛。
嗯，质量好。对。
哎，这个 iPhone SE 4有没有说法？反正在座的这两个人都在幻想着出一个 iPhone 迷你版的 iPhone SE 4。
不能吧？有那么好吗？
啊，你没有幻想是吧？
想
那就是彭总有这个幻想。
啊、我这幻想就是说，库克对吧？这个这么狠心的把我们心里边的小屏机给砍掉了，对吧？他真这么狠吗？会不会给我们一个、
啊、他可能比
较对吧，给我们一个 SE4 的一个全面屏的一个小屏机给我们去用呢，对吧？很有可能。嗯，
这次表带是不是也是通用的，就是除了48那个
啊，对对对，
48那是单独的表带，我没看接口。
通用，
全通用是吧？
没道理换
了。嗯，对，森森紫色已经买到了啊，这个叫做索尼紫已经买到了。
索尼紫，
索尼紫，索尼紫电饭锅是吧。哎哎，你问了什么问题啊，兄弟？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抱歉啊。
行，那凯伦赶紧再筛选一两个问题，
哎、
我们直接就那个
就收了。今儿太快了，咱多聊会儿，咱快快点，来，大家把问题刷下来，咱们快一点。
对，
哎，拿13 mini 改14 mini 没了，兄弟别想了，没了，没了啊、
嗯，
没了，咱们都放弃幻想是吧？就是加入到过黑这个船体啊，咱们一起过黑。A80 勾次一级的选择有吗，森森？一万出头的，75。智慧屏
K 不是就 A80 勾去年那产品呗，不是 A80 勾已经是去年的产品，比 A80 勾再去，哎呦我的天哪，这去的一级可能有点大，那就变成小米电视77了。
哎，
嗯，
但是它其实没有便宜多少，我以为80勾不到2万，小米77也是不到2万，但是那个软件真的就问题大了去了，其实77没有更便宜的 OLED 了。对，
哎，
嗯，
行吧，这个，哎，抱歉，这个跑哪儿去了？那个何雨辰老师 ，official 这位朋友问，在 Pro 二以后，分体耳机还能怎么提升？朋友，你觉得呢？预测一下。
嗯，这个还真是一个好问题，嗯、对吧？这个
是 Pro 二没提升，
首先
既有的提升，
不是对，首先是肯定各方面的性能还可以再有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空间，对吧？
嗯、
什么降噪效果再强一点啊，然后这空间音频效果再好一点啊，算力再强一点啊，这个空间一定是有的。但我估计你问题是想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功能特性？
哎，
尤其是这次这个手柄也支持了这个滑动，对吧？各种这个切换，甚至说是滴滴滴报警都有了，甚至连一个挂绳最核心的这个科技、嗯、
啊，
挂绳都已经
可以说是复辟了，是吧？
那么还有什么可提升的啊？就点呢？
我觉得就是功能特化，就比如说更好的、
嗯、
加气率，
不是更好的降噪，就是我为了降噪可以牺牲别的，或者是我为了延迟，或者我为了外观，或者我为了什么音效是吧？各种 EQ、
嗯、
或者是为了音质，就比如说。
全新的传输协议
啊，对，有可能都是为了这些，
或者加入有线模式。
哎，对，我建议他加一
个。啊，对，就比如说那种传统大厂，
嗯、
就传统助听器大厂，三彩塞尔那样做的是吧？
小接口一毫米的小接口。
对，
这倒是。刚才突然想到，就是他还可以去做一些什么针对一些特殊人群的，对吧？包括助听器功能的，或者说是
骨传导。
对，骨传导，
对，如果你要愣让我去想的话，我的脑洞也不是很开啊，尤其是这个熬夜完了以后，脑子还没太清醒。我个人更希望它加很多的那个姿态传感的这个功能，对吧？它甚至说是已经超越了耳机本身的这个功能范畴了， 它也许可以加很，因为它本身就具备很多这个姿态的一个探索，它甚至应该去跟那个其他的手机或者说是 AR 或者什么之类的精准的定义你的这种各种姿态，它甚至应该去配合 AR 去做一些辅助的你的这个啊姿态的这个对吧，这个校准，可以精准的去让手机或者说让这个电脑知道你这个对吧精准的姿态高低啊，然后转头啊，我觉得这个联动在一起的话，可能不光是一些游戏或者娱乐的一些玩法，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健康啊对吧，健身呀、锻炼呀，甚至说是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玩法，这是它可以再增加的。那你说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耳机这块还能增加啥？
哎，那既然有 Ultra 了是吧，那耳机也跟着极限呗，水下3000米什么
极限耳机啊，
对，什么零下30度到零上80度都可以，就你去不了的耳机替你去，你听见的声音耳机替你听，
就把笼子变成
对吧，
嗯，
哎，
对，但是个人认为有些东西啊，它就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可能就急剧变缓了，就发展的速度对吧，我们身边有很多东西都是，嗯，
实时翻译，
这对这都不是耳机的活儿、啊。
对，实时翻译其实旁边
Siri 不是现在就能干了，
耳机都可以翻译。
对呀、
啊，嗯，
狗语翻译，
我也要这个。我总想听我们家猫骂我啥是吧？
真是。
哎，那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什么？你说什么狗语翻译、自动变声啊，对吧？这些东西都不是耳机本身对吧的职责。
苹果官网的那个预测时间、送达时间准吗？
应该
还是挺准的，一般来说挺
准
的，不会更晚，只能说。
OK， Unreal， 我们播客就讲了3期了，视频还出了1期，咱放过他吧，放过他吧，好吧。东威真不错，
好
吧。
行，
好
吧，那我们凯伦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我们
失望那个，
对，我们
失望，
因为今天也是这个中秋节，对吧？大家也可以早点休息，对吧？如果万一你有女朋友的话，也可以多陪一陪。
失望那个呢？
我们最后聊一下吧，就是这次 iPhone 14发布，对吧？到底是失望更多一点，还是这个意外惊喜更多一点？
啊，你没有惊喜是吗？有人还有这么高的评价？
我觉得咱四个人简单说一下吧。嗯，
我倒没有很失望，因为预期比较低，知道芯片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嗯，
而且AirPods 2和 Pro 2和那个那叫什么灵动岛啊，还挺让我觉得有一点新意的，有点新意的，就起码没见过。唯一可能失望的还是摄像头吧，那4800万不是个百尔，而是个400尔，然后副摄也没有跟进，可能唯一失望的是这儿，别的地方都比较符合预期。
嗯，对，因为你对吧，这次难得的预测的准了一点嘛，对吧？所以你可能就正常预期，
什么话？
因为你的预测就是你的预期的。我觉得看你跟谁比，如果跟着跟12跟13之间的比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变化的，对吧？13跟咱就说 Pro 啊，咱不说那个普通的那个，在我们眼里边没有普通的那个，普通那个
mini都没有了吗？
对对，如果我们只比最高端的那个 Pro 的话，其实这次14升级是比13跟12之间的升级的提升要大一点的，变化要多一点的，起码对吧，拍照刘海什么之类的，整个 UI 啊都有一些包括屏幕都有挺大的一个升级了。而且我们干这行的也非常习惯苹果摆烂，甚至说是能连续给你摆来两三年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确实是我们如果硬说的话，这次14还是稍微有点超我的预期，有一点小惊喜，尤其是对于这个12屏的一个处理。虽然确实也跟森森一样，摄像头的提升我是曾经幻想过做3个4800似的，对吧？但是虽然没有到，但我觉得也还好，也还好，对吧？因为屏幕这块，然后因为这个，对吧？整个这个看，关键还是看他那个4800拿到手里边到底能够提升什么样子，
哎，
还行吧，算是有一点创新。
那弹幕也可以刷一刷，然后
你们失望还是惊喜多一点？
我不说我了，我看了一下咱们。首先有一个侧面印证，就是这次的苹果那篇稿是我这几年写的最字儿最少的一篇，根本没什么可写的。然后看了一下微信后台评论，也是大家普遍就这是吧，就感觉还是大家很普遍没什么兴致不高。 性质不高。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事应该是统筹综合去考虑，一个就是说起码耳机还是给我们点惊喜的，手表也有了一些这个更新进步，我们也不能
实用主义了，
我们也不能光看手机这块的东西、
啊、
对吧，起码手表和耳机的话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苹果要体现自己的创新力，也不一定非要在手机上去展现啊，有可能这个未来突然有一天就发布一个我们全新没有见过的一个产品形态，那真的是在憋这个大招，尤其是对吧，我的基金每月还在1000块钱的还在攒着，
但是你
甚至说是今年十月份我们都有可能看到一些这个苹果带给我们的一些诚意和惊喜啊，所以你要争取想的话叫什么，惊喜不惊喜，创新不创新，不在于这个九月份一次发布会的得失，对吧，苹果已经变成一个产品阵列了，所以大家还是综合去看吧。嗯，
但是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你这个公司每年出货量最大、最头牌、最能带给受众惊喜的那个产品，每年以这么保守的形式，而且还挂着一个专业的 title， 然后每年这么以这么保守的、这么甚至可以说是啊不思进取的形式，当然你也不能不说它不思进取，人家今年每一个方面依然还是稳定的，哎，充电没有进步，充电没有进步。处理器进步也不大，拍照好像也差，
这产就其实我
外观好像没什么进步。哎呀，洗不动了呀，
名字进步了，
又大了一代是吧？又长了一岁，又红又炫是吧？
但还是我之前说的对吧？就是叫什么帆船领先博弈对吧？你领先者，你真的是。你就不应该变，对吧？竞争对手怎么变就怎么变，就永远保持领先。这个是所有大厂的一个最稳妥的一个策略。如果苹果一定要保持这个策略的话，也无可厚非。但是无非就是不是我们心目中的苹果而已。所以大家预期还是可以降低一点，只需要苹果真的在新形态的东西，对吧？真的在做，像什么折叠屏啊，什么这个 AR 眼镜啊，做，像什么折叠屏啊，什么这个 AR 眼镜啊，你别
真的在做吗？
对吧？你。再做，
但是反正我看新闻说车已经给自己做没了，我看说
对吧？你
周二发布
啊，你得再做，其实我们就可以忍耐这个主流的什么 iPhone 的这种缓慢进步吧，好吧？毕竟竞争对手还在追赶 A 十三嘛。
20瓦还行，没那么差吧？你看，爱国科技吸引什么样的粉丝？你们看出来了吧？
来了，
看这理论是啊，你看索尼就一直不变。那条道，他是开错道了，那道上只有他，他以为自己是第一，是不是？
他史上的无缝带，我跟你说，
是以为自己是第一。
哎呀，
行好，三三什么提醒一下索尼，好吧？给他一个路标哈。
哎。好，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好啊，今天中秋节也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啊、
对，节日快乐啊，开心过个假期。然后这个下周应该直播还是照常，因为下周五是正常上班的。这窜休怎么不往周五窜呢？我别人还过来讲播客，真是啊。
行，非常感谢大家又这个陪了我们一个。
又今儿又超时，超的很严重，好吧？那非常感谢大家，好吧？不是，这周四凌晨直播，周五直播，你们怎么还过来看啊？你们是有多喜欢我们，多不好意思啊！真的是，大家多点关注啊！谢谢大家，就别送礼物了，点关注就可以了。咱们下周五再见，好吧？
下周五再见啊！
哎、
下周多补几觉，状态会更好一点、啊。
对对对，
拜拜，
太困了，拜拜。